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最新金色的希望，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我们将为您送上风格多样、亮点多元的三农热门内容。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农业课代表，土壤消毒助春耕。我国登记的土壤熏蒸剂有哪些？熏蒸剂又该如何使用？土壤消毒有哪些关键技术要点？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乡村红人榜，沈秀丽接好生物智能研究接力棒。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村能源与环保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沈秀丽从专业角度解读生物智能源。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农业课代表。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凤婷同学喊你来上课。大家好，我是凤婷。随着春耕时节的到来，春耕工作已经陆续展开了。土壤是作物生长的基础，由于连年种植，土传病原菌和虫卵大量积累，土传病虫害的发生也日益严重，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当中的突出问题。土壤消毒可以有效地控制土壤当中的病原体，减少病害的发生，提高作物的产量和品质。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曹奥成研究员，为大家介绍土壤消毒技术的相关知识。曹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防治土传病害，在之前节目时间里您已经介绍了农业防治措施、生物防治措施，还有哪些其他的措施呢？
我下面介绍一下物理防治这方面的措施。
好，
当然最简单的就是太阳能消毒。太阳能消毒的就是利用夏季啊那高温季节，是不是啊，盖上那个塑料薄膜，然后提高土壤温度，杀死土壤中的病原菌，这是一种非常简便的措施。所以这项技术啊，实际在地中海地区，在欧洲很多地方应用也是很广泛的。我们国家应用的也是比较广泛的，现在它比较便宜，而且比较方便。使用的时候，当然还有蒸汽消毒技术。蒸汽消毒啊，这项技术呢主要是用在一些苗场上用的比较多的，比如说有时候我们需要在一个温室里头，我们需要快速的倒扎，我们采用其他技术啊，那个时间来不及，是不是啊，我们需要快速的倒扎，这个时候呢也用一些蒸汽消毒这方面的技术。蒸汽消毒呢，我这真的有个公式，我觉得还是非常可靠的。这公式50度30分钟可以杀死线虫，60度30分钟可以杀死大多数的病原菌种还有一些细菌，70度30分钟可以杀死细菌或大多数的一些病毒。所以这个技术啊还是比较稳定可靠的，但是这个费用啊还是比较高的。还有呢，像荷兰它有烤土技术，
烤土技术，
它把土呢给它挖到一个烤箱里面，再烤一烤，再放出来。
那这样的话是把土里面的这些病原体、病毒什么的都杀死了。
它是保证一定温度，也不能太高，
也不能太高。
当然，而且要高效，就是烤土的一种技术，这个成本比较高的。我下面呢再介绍一下，还有热水消毒技术。
热水消毒技术，
这个用的比较多的是日本。日本呢，它是用开水这样的施到地里去，把这病原菌给它烫死，他们觉得这个效果比蒸汽消毒效果要好，因为它会洗盐，把很多盐呢给它洗下去。热水消毒，还有火焰消毒。火焰消毒呢，像以色列它用的比较多的，它是用火焰消毒过去的。近几年呢，我们国家呢 火焰消毒技术啊发展还是挺快的，而且我觉得我们国家的一个技术先进水平还是相当高的。它就产生瞬间的高温，而且把土呢跟它提起来，提起来瞬间高温呢，然后再落到土壤中间保持一段时间，基本上有个半个小时比较高的温度，这样把病原菌啊线虫给它杀死。在我呢还介绍一种啊，是我们呢我刚好做了一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研发的一种呢叫射频消毒，这项技术射频消毒啊，这项技术啊它就是
射频消毒、
这个技术啊我相信在未来是不是啊会有更大的进展的，当然这是现在的只是由经济可行性还没有大面积推广应用。
那刚才您介绍了这么多技术当中哈，曹老师您最看好哪一个技术的前景？
这取决于你生产的作物，如果是你想廉价的你就采用太阳能消毒，如果是你想做有机农业是不是啊，你还可以采用那个火焰消毒，还有蒸汽消毒，这些技术都可以的。当然采用这些物理的这些方法呢通常要消耗一些原料，比如柴油啊或者天然气，这样费用呢是比较高的，这也取决于你的投入产出比和你的需求。
是的，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的李万成，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课代表来提问。
我国登记的土壤熏蒸剂有哪些？熏蒸剂又该如何使用？关于土壤病害的防治我们已经介绍很多了，包括农业防治技术、生物防治技术、物理防治技术。那么曹老师，对应物理防治技术是不是还有化学防治技术？
是的是的，下面呢我再介绍一下化学技术，因为我重点我们做的也是做的那个化学技术做的比较多，因为它是比较经济有效而且投入产出比是比较高的，而且这跟传统的一些药剂来比较了是不是啊，因为这是我引用联合国的一个报告中间几句话，它是几乎没有了对细菌性病害非常有效的喷雾剂，也基本上没有了对病毒病的喷雾剂，使用杀菌剂防止土壤病害呢通常是无效的，而且杀菌剂用多了以后会产生抗药性，因此预防呢是防止土壤病害最重要的措施。我在这里就给大家重点介绍一种技术，叫土壤熏蒸技术。为什么采用熏蒸技术更有效呢？因为我们大多数药剂是结构性药剂，结构药剂在土壤中呢它是难以移动，因而难以分布均匀，而分布均匀是防止土壤病害最有效的方法，所以我们防止那个土壤病害跟防止地上部病虫害啊有点不一样。地上部病呢，我们那个喷雾器一喷，很容易把那个喷得很均匀，而那个土壤中间你把那个药剂施到土壤很均匀，这是很高的难度的，而且土壤中间很复杂，它的土壤呢也很沉，而且这土壤中间有不同的酸碱度不一样。它有机质含量不一样，含水量不一样，所以你要是均匀还是有很大的困难的，而且土壤病害如果防治不均匀，它呢容易受到病原菌的感染，感染了以后就传播了以后呢，所以那个效果就不理想，而且你防治需要多种药剂的配合，你还需要杀菌剂的、杀细菌的、杀线虫的、杀虫的，还有除草剂，这么多配合，这个难度也是相当大的。而熏蒸剂它在土壤中变成气体，它呢可以分布均匀，能够更有效地防止土壤病害，而且它通常主要杀菌剂、细菌、线虫、杀虫、除草综合效果，而且这个当我处理完了以后 我这解了塑料布以后呢，它就没什么残留了，这样就避免农药残留的问题。但是使用熏灵剂啊，通常呢需要借助基键，你没有基键就很难在土壤中分布均匀。
嗯，
而且熏灵剂它效率是很高的，你像我们国家登记的熏灵剂啊不是太多，全世界也不是太多的。
曹老师，我们国家登记的熏蒸剂有哪些呢？
我们国家现在登记的熏灵剂有硫化苦，有棉农，它的常温呢它是个固态的，还有微斑某，常温它是液态的，还有硫酰氟，它常温是气态的，还有我刚才谈到的1973烯丙酯，就是拉根素，它常温是液态的。当然我也觉得有两种药剂是非常好的，像一个叫二甲基二硫，它是在登记之中的，还有乙三素，这是个潜在的熏灵剂的，这是我们国家不是太多，全世界呢也没有多少特别好的熏灵剂，像十全十美的熏灵剂很难找到。就像我们甚至我们那个医药用的熏灵剂，像我们做医疗器械消毒的，做口罩消毒的，也用的是反氧乙烷。反氧乙烷呢，实际它也有它的不足的，所以全世界也不断地在寻找一些优良的熏灵剂，但是有难度。所以我在这介绍了以后呢，你熏灵剂有了，你还有一个，你得需要基键，把它真正打到土壤中间。这样，所以像美国，它是用土壤熏蒸这个技术用的比较早的国家，所以它的基建发展呢都是很早的。它有个公司啊叫拆靠，大概全世界呀，它目前是最大的。它做的大概世界上60%-70%的市场呢，都是这家公司它在做的。是个很大的一个行业。像意大利，它也是施药浮膜，它有一体的这方面基建的。因为日本呢，它的有些地块也不是太大。它的有小型的那个试药基建，在日本的，这是我们国家研发的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电喷式试药基建。你像国外的很多基建呀，它是点喷的，我们国家是做的是电喷的，电喷的而效率很高的，而且比那个进口的那个基建的效率要高2-4倍的。这是我们国家，而且呢，我们国家呢，现在詹妮发服务公司的发展了以后啊。因为土壤熏蒸的时间，作业仓口的时间很短，它只有半个月时间。你半个月你要消毒10万亩地，是不是啊？你必须需要很多基建，才能呢把那个土壤啊都给它处理掉，所以需要高的效率。当然，有些温室它有滴灌，你可以通过滴灌施药，就是水肥一体化。实际我们叫水肥药一体化，通过这种方法，是不是啊？把那个药呢给它滴进去。如果是那个压力不够，你甚至可以通过喷雾器接到那个滴灌系统的一个入口上，通过那个电动那个喷雾器的压力，可以把那个有些药剂啊可以施到土壤中间，也是非常方便的，也都是农民总结的方法，也是非常实用的。这是有个大的农场，是不是啊？我们最近几年呢也是特别关注怎么在马铃薯上进行土壤处理，是不是啊？就发明那个大型基建了，大型基建呢它不需要盖膜，他把药剂注射进去，我们把它压实。同时呢，像那个，比如说冬天快要来的时候，是不是啊？我们把药剂施进去，冬天呢，它就慢慢下雪或者结冰了以后，就阻止了那些药剂跑出来了，这样达到了杀灭那个土壤有害生物的一种目标的。这是在不断总结经验的一种技术。
曹老师，您刚才介绍的是液态熏蒸剂土壤消毒的方法，如果是固态的熏蒸剂，又该怎么样施药呢？
如果是固态的，我们可以通过那个撒施，专门撒药。实际撒农药，把它怎么撒均匀，这还是要借助机械的。通过手撒，往往撒不匀的。这就是我们国家研发的一种呢，秸秆繁田施药一体机。这样我可以把草莓收了以后，把这草莓的秸秆直接打到地里，这样就比较方便，而且土壤进行处理了，效率还是挺高的。这就是我们。比如秸秆繁田，是不是啊？我们就是把秸秆直接繁田打到里面去了以后呢，它直接繁田了。繁田了以后呢，同时把药剂施到土壤中间，也改良了土壤。所以这些技术啊，这也是我们国家在不断总结创造的一些新的一些技术。当然，如果是没有条件，是不是啊？你可以用简单的方法，是不是啊？通过手撒，撒均匀一点，然后显根基显根盖上塑料布也是行的，这是简单的方法。因为我们觉得未来现代农业的发展，我们还是要机械化的，所以我们也研发了系列的土壤消毒的一些机械，有大的有小的， 适应不同工作的场景，满足各方面的需求。我们自己也创新了像分布袋试药还有胶囊试药这方面的技术的，
嗯，
这是我们也是我们国家自己创新的一些技术。
像您介绍的分布袋试药、胶囊试药等等，我们国家的这些创新技术，它的技术要点是什么呢？
突然相对体现，我们是以病害快速诊断为向导，源头控制为重点，土壤熏蒸消毒为核心，强化中后期管理的土壤病害前深入期标准化的防控技术体系。
嗯，
我们就是采用这种体系。我们这个体系我们周围总结了一下，叫做土壤消毒与活化铀抗技术，在国际上呢用的比较多的土壤消毒，我们国家呢慢慢总结的是土壤消毒加活化加铀抗这一技术。
怎么理解呢？这个消毒咱们都知道，关于活化和
活化是怎么呢？
这个词
我们的消完毒以后是不是啊，
嗯，
这里面都有个技术里有个核心，
嗯，
核心实际我们要掌握啊，那个药剂是不是啊，
嗯，
我们怎么它的分布性怎么样，我们根据它的分布性不一样是不是啊，
嗯，
我们都研究不同药剂怎么样去试用，这个研究不同的试用方法。所以我们呢通过研究了以后呢，确定那个熏蒸剂在土壤中到底是传输怎么传输的，它的消检规定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就制定一套的为高效土壤消毒技术参数的制定呢提供了一个理论方面的依据。这是我们首先也需要有一些理论的指导。土壤消毒与活化铀抗技术呢，我们消毒后啊加入生物制剂，然后呢像木霉、枯草摇把杆菌，减缓那个病害的传播。就像那个一个土壤，它一个是很多土壤病害是不是啊，
嗯，
土壤病害我们施上少量的药剂进去，一个是你怎么短时间能够把这个病害给它控制住，有难度的。就像敌人有千军万马，
嗯，
我派那个一二十个人去把它全部消灭掉，
嗯，
有困难的，
嗯，
而我们产生土壤熏蒸消毒处理以后呢，把它整个的有害生物给它杀掉，
嗯，
然后呢我们建立了根据地，然后呢派少量的人去了以后，在根据地里面就建立了稳定的一套系统了，
嗯，
就是呢让有益生物占住这套系统。然后呢铀抗的技术呢，我们通过呢将土壤处理以后，
嗯，
我们加入氨基寡糖素，
嗯，
这些铀抗植物铀抗剂，然后呢增强植株呢的抗病性。因为土壤消毒以后啊，你哪怕消毒99%效果挺好，但是留下1%还没消毒好的，这个1%很容易传播，所以雨水农事操作传播。所以为什么呢，我们要通过土壤消毒与活化铀抗这些技术的发展，就抵抗那些增强的那个病害的再侵染的一种能力。实际我们土壤消毒与活化呢，就是采用呢消毒加入有益生物，这叫土壤消毒与活化，等于简单的就是这么种理解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的李万才。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哦，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匹配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变成农药，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课代表来提问。
土壤消毒可以有效地控制土壤中的病原体和有害微生物，减少病害的发生，提高作物的产量和品质。那土壤消毒有哪些关键技术要点呢？陶老师，接下来请您来介绍一下土壤消毒处理的关键技术要点。
要点首先整地，整地啊，一个是大的土旮旯是不是啊，
嗯，
这个病原菌在里面以后，一个是你不打碎，你最后呢消毒它这个病菌呢杀不死，这样很容易传染的，所以你的整地要整好，
嗯，
打碎。而且病残体像有些病残体要剪出来，你不剪出来以后啊， 它有可能它在传染的。除了消毒只能把表面的一些病原物给它杀掉的，里边的杀不掉，所以呢把这大的病原物啊你还得把它剪出来。你看整体好的土壤呢很疏松，而且那个熏蒸剂在土壤中间很容易分布，实际上把病原菌呢就很容易把它杀死的。在这土壤温度呢还是很重要，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太冷了以后呢，这个药剂在土壤它移动比较慢，太热了它跑得太快了，就跑掉了。所以一般呢我们理想的温度呢，土壤15厘米地方是15到20度。在这石头是相当重要的。为什么石头重要呢？我们在土壤消毒之前呢，我们要浇水，提前3到5天浇水。浇水有个什么作用呢？它就是把病原菌呢，它是从休眠的状态变成活的状态，像杂草也从休眠的状态变成活的状态，这样呢活的状态我们就比较容易杀死了。一般呢我们希望土壤湿度啊保持在65%左右的。在这塑料布也是挺重要的。塑料布呢我们推荐是用0.04毫米，就是4丝以上的染色膜，不要用再生膜，再生膜了以后很快就跑掉了。而且塑料布盖膜还是有讲究的，塑料布啊盖膜的时候你上面不要有土的，有病土在上面以后啊，它那个病土啊很容易是不是传染的。
隔着这个塑料布也能传染吗？
隔着塑料布没问题，但是塑料布上面比如两块塑料布我们接缝的地方不能有，上面不能盖土的。我们要像这样反埋，把那个塑料布像这样打开埋在底，这样呢就可以把那个土啊全部在底下，这样呢反埋的一种方法就像缝衣服一样。
对，这细节还挺重要的。
细节真的挺重要。这就是有些人呢他那个操作的错误的方法，他就把土直接埋在上面，这种是非常错误的。而且接缝的时候要接好，接缝你要都气到往往就没有效果，最后就死苗了。而且土壤消毒后啊，我们种植的管理措施也是很重要的。
是的，那什么时间可以种植呢？
因为熏蒸后啊它还有些药剂没散出来的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做个简单的测试，拿两个罐头瓶呢，一个是熏蒸过的土壤，一个是没熏蒸过的土壤，装半个罐头瓶，上面呢放上那个石棉花，然后呢上面呢放20粒莴苣种子或者白菜种子、黄瓜种子都可以，然后再把瓶盖给它盖上，放在黑暗的地方，然后过了3-4天以后，你看它是不是同时发芽了？如果同时发芽了，表示那个药剂都散光了，你就可以种了。再看那个根尖上烧不烧尖，是不是啊？根尖不烧尖，那上面就可以种了。所以这是个很标准的一种测试方法。然后呢，消毒以后啊，你都避免那个再缠入了。有些村里面，土壤病发的很严重，为什么很严重呢？它的工人有个闲根基，把那个有病的、没病的，是不是大家都去缠染了，都在那儿污染了？所以你要是闲根基，你得洗干净，就避免再缠染。第三个呢，你要使用无病的种苗。如果是你种苗是啊带病的，你土壤消毒再干净也有这方面的问题的，所以选择种苗。所以种子有消毒，像低含砷量的种子我们可以采用干燃消毒，这种方法就是变温处理到72度72小时，基本上可以把那个种子里边的病菌都可以杀死的，这是一种标准的一种操作方法也是。当然我这个没有这条件，你可能简单的方法呢，
那您推荐哪些？
简单的方法呢就是温汤浸种，到55度搅拌，保持53到56度之间，是不是啊？维持15到30分钟，就可以防止很多的菌菌的一些病害。然后可以采用一些酸处理，稀的像盐酸或者柠檬酸，是不是啊？浸泡种子在40到60分钟，用清水把它洗净，它可以防止一些细菌性病害。还有碱处理，用10%的磷酸三钠，非2%的氢氧化钠溶液浸泡种子30分钟，然后把清水洗净，可以防止种子缠带的病毒病，这是比较简单的方法。当然，有时候我们还可以用种子处理剂，用商品化的。现在好多种子啊都是已经有包衣了，这包衣的当然有很多上现成的一些种子的，基本上多的药剂我总结了一下，像果金青、赛虫胺、赛虫芹、金甲桑林。苯米甲酚唑、赛氟酰胺、米真酯、雾唑醇、吡唑米真酯、吡通林、麸虫胺、米酰胺、氟美桑、米锦唑、种菌唑，基本上用的很多。这已经商品化都有的。特别果菌青呢，它是个很好的一个种子，可以进行保护的。它在土壤中也几乎不移动，能够对作物根部提供长期的一种保护， 这国锦亲。当然其他的半种或者亲种你也可以尝试，像赛梅酮国锦亲，还有甲桑林国锦亲，还有金加米真脂比作米真脂。我们也可以采用一个搞有机种植，是不是你可以用木莓枯草亚半杆菌加阿维锦素这些方法进行处理的。当然这些技术现在发展也是挺快的，就现在呢我们上一次这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了，就研发了一些种子处理这些设备，是不是处理的效果呢也是非常好的，这些技术这基本上实现了一个自动化的控制。我相信在未来土壤处理种子处理这样技术在未来会有很大的发展的。当然有些种浆我们可以通过走培这些方法，就是培育那个无病的那些种苗，然后呢那些有些浆是不是我们可以浸种或浇沟，这些方法是不是把那个种子携带的病原菌给它杀死，这是一些简单的方法。
嗯，
这种子处理以后呢我们苗藏还在处理，如果苗藏那个头里面带菌是不是
嗯，
你光种子处理还达不到目标，
就是它的整个相关的技术设备等等的全部都要做到清洁
清洁生产。
嗯，
对，所以每个环节都需要很关注的。
对，
所以那个种藏啊也在关注，你看那个在国际上啊对那个种苗育苗啊他们是要求很严的。
嗯，
一般呢也不让你随便进那个他的育苗棚，那个消毒啊都是要求很严的。甚至在非洲，尽管非洲他们上农业技术不是太先进的，
嗯，
但是他们呢最后就种苗生产也是要求很严格的。
曹老师，下面再请您来介绍一下肥水管理。
因为你还浇水还得解决，你浇水如果是带菌呢也不行。
嗯，
所以肥水管理呀，在国际上呢对肥水管理要求是相当高的。
嗯，
他们水通常是要进行处理的，有很多采用，有些人采用沸石，加了沸石，有的人用三级处理，用抽沙细沙沸石三级处理，这样可以把很多病原菌呢给它过滤掉。而且有些国家呢水比较胆车，它可以通过那个集水的一些装置把雨水收集起来，这样就比较干净了，浇地也是非常好的。我当我们国家呢有些地方像草莓种苗，草莓种苗带病还是很厉害的。
嗯，
他们都种的好的很多地方他们都有一些水处理一些装置。
嗯，
你像辽宁东港，这是我们国家一个重要的草莓产区。嗯，我们国家大概是50%-60%的草莓种苗都来自辽宁东港。
嗯，
那些农民呢每家每户他有简单的一些水处理装置，所以水处理呀在防止土壤病害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您刚才说的是在生产过程当中哈，
嗯，
那我们在收获了庄稼之后肯定也有一系列的这个操作。
对，
啊，
也在注意就是天然卫生，有时候我们收获以后那个废弃物不好处理。嗯，因为我们国家不让随便焚烧，所以有些地方呢那个秸秆呢堆积如山，堆积如山怎么处理？当然秸秆一个简单的方法呢可以通过粉碎，打碎了以后呢跟肥料堆积在一起，现在以各种小型基建呀也发展了，通过这小型基建堆肥了以后，这样把病原菌杀死，把秸秆也处理掉。
嗯，
这样的避免那个病原物的传播。你像那个我们国家的堆肥是不是啊，你堆肥堆得好的很容易上到60多度。
嗯，
60多度基本上把很多土壤病害的病原菌都杀死了，这堆肥。然后呢我们在生长农事操作过程中啊实际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水的传播。水的传播我们都想办法呢，一般的浇水你不能直接通过那个土壤上面浇水呀。
嗯，
土壤中间如果有病菌很容易传播的，我们把土壤中间呢铺个塑料布在上面。
嗯，
这样的那个水也在塑料布上面流动，是不是啊，就避免了那个病原菌的传播的。后面呢还有农事操作，如果农事操作呢你一个机械操作如果带病你很容易传染的，所以我们农事操作也洗干净，保证那个操作的过程中都是在清洁操作的过程中。
嗯，
那机械传染也是很厉害的，所以土壤病害的防治啊还是很难的。如果万一得病了控制不住怎么办？我们需要打补丁。那有些病害呀是特别厉害，像青苦菌又叫劳尔氏菌，是不是啊？
嗯，
非常厉害。拿了个病株是不是啊，你拿完了以后扔掉，你洗洗手把那个水流在地里面，它是传染的，很快就死亡，所以那个很厉害的。所以在每一个细节啊我们就还是要关注那个每个细节。
嗯，
有时候打补丁。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关于土壤消毒的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再次感谢曹老师。
好，谢谢。
您有什么问题想咨询，还有哪些农业政策想了解，又有哪些新技术想学习， 由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的农业科普栏目《农业课代表》将推出《我想知道的三农事儿》专栏。您可以关注农广乡音微信公众账号加入我们，也许你的问题下期节目就会解答。阐释农业政策，普及农业知识，引导正确舆论，服务百姓生活。农业课代表心系衣食，真诚为您。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乡村红人榜，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凤婷。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乡村红人榜。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村能源与环保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沈秀丽从专业角度解读生物质能源。
他们是扎根家乡播种梦想的新农人，他们是乡村振兴接续奋斗的领头雁，他们是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能人，他们是乡亲们身边的红人。乡村红人榜，我们一起来听他们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凤婷。生物智能具有低碳、绿色、环保等等的特点，其规模化应用可实现有机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减少化石能源燃烧的污染排放，对于传统能源替代、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美丽乡村等具有重要意义，发展潜力巨大。今天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村能源与环保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农业农村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创新团队核心骨干沈秀丽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沈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沈老师从事秸秆热解碳气多联产、生物碳基功能材料研发等关键技术研究，长期参与农业农村生物质等清洁能源技术。我们先请沈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团队。
我们的团队是农业农村部规划研究院农业农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创新团队，也是咱们国家最早从事农业农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程技术研发及推广应用的研究团队之一。始建于呢2006年，目前呢团队的带头人是孟海波研究员，他也是秸秆能源化利用公益性行业专项首席科学家，农业农村部秸秆综合利用技术专家组成员兼秘书长，入选了咱们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人才，被授予与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现在呢团队呢总共有成员18名，平均呢年龄也是在37岁左右，比较年轻。高级职称呢有4名，现在副高级职称我们是有8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有14名。现在我们包括在战的博士后和在读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大约有20到30名左右。整个团队呢其实年龄梯队是比较合理的，我们专业结构也是比较完善，我们从专业方面其实包括了农业工程、环境工程、微生物，包括还有计算机、一些农业机械等各个领域的，也是希望能够通过专业的这种交叉引领我们团队的科技创新。 目前呢，团队其实是我们入选了农业农村部的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创新团队，也是在2021年我们获得了神农创新团队一等奖。另外还有是北京市的废弃物资源化的创新团队，整个团队现在我们主要是依托咱们农业农村部资源循环利用技术与模式综合重点实验室，还有废弃物能源化利用重点实验室，然后这两个重点实验室来为开展相关的科学研究。
您刚才提到了平均年龄37岁啊，
对，
好有危机感，好年轻的一支团队啊。
对，整个团队其实是年轻人的占比是比较高的。对，
而且刚才您提到这个团队的这种专业背景还是非常丰富的。
对对对，现在因为我们其实从农业其实是个大领域，是一个大的方向，它包括了我们包括基础物料呀、机械，尤其是我们从事这个工程技术，尤其一些装备的研发，它前端的机理工艺技术也要成熟，后端的技术开发也要更加的这个面向产业化应用一线，所以它就要求你这个中间的这个人员啊，希望专业能够比较丰富，这样就利于我们说交叉创新吧，也是相互配合。对，
其实我们对生物智能已经不陌生了哈。
对对对，
在这儿还是希望您从专业角度再给我们解读一下，到底什么是生物智能源。
对，生物智呢，其实是我们简易的讲，它其实是一种怎么说是太阳能吧，以这种化学能的形式，然后就是储存到我们生物质，它生物质作为一种载体，就是相当于太阳能以化学能储存到生物质当中，然后呢，它直接或间接其实是我们植物的这种光合作用吧，通过我们的一些技术，然后它能够转化为我们可见的这种固态的，就是固液气三相的这种燃料，所以说我们通常说生物智能它是可再生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一种非常宝贵的这种可再生能源。同时呢，说也是它的性能也和我们的石油这种能源它是属于同源性的这种能源，所以应用潜力是比较大的。现在我们的这个生物智能，它我们通常根据它的来源吧进行分类，也是主要分为这么几大类，一个就是林业资源的这种生物质，然后是农业类的这种生物质资源，另外就是我们的生活污水啊，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有机废弃物，包括废水，然后是城市的固体废弃物，还有一大类就是我们的这种畜禽粪便，畜禽粪物就是养殖过程产生的这种粪物资源。那林业生物质其实它是指就是我们在森林生长和培育，包括整个抚育森林的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些枝条呀，散落这些废弃的一些木屑呀、树叶呀，还有我们就是木材加工运输到后期生产加工当中产生的这一些锯末木屑，其实都是非常很好的这种生物质能源，它的热值是比较高的，对于我们转化成这种后期的生物质能的开发，它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材料。另外就是说还有我们一些副产品，包括果壳果核等。那农业呢，其实我们在农业就是在农业生产当中一些我们常见的生物质类的这种资源，它主要是我们粮食作物啊，包括果蔬等等，在生产过程产生的这种秸秆类的。还有一些其实是在农产品加工，比如像稻壳呀，还有像油菜籽加工产生废弃物，包括棉花加工产生的棉壳等等，这一类都属于农业的这种生物质类的能源。对，
那我们之前了解的最多的也可能就是关于农业的这些秸秆呀，
对，
豆荚
什么的这一些
啊，
对，
棉花的那些
对，你包括我们玉米脱了这个玉米糊等等，其实它都属于我们这种农业类的加工之后的副产品，这一类也是归到我们农业生物质能源。然后还有就是另外就是现在我们提叫能源的这种叫能源作物，也是生物质类的一个大类吧，它有一些草本类的，包括油料啊，制取碳氢化合物的这种植物，还有一些水生植物等几类。生活污水其实我们就比方说像我们在生活过程当中啊，居民生活、商业，包括各种服务业的一些排水，像冷却水啊、洗浴啊、洗衣啊，我们这个餐饮业的一些废水，包括粪便的污水等等。然后工业废水就是像我们制糖、制酒、食品制药、造纸等，整个行业其实这个废水的量是比较大的，也是一大。
其实以前这些废水问题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
对，其实我们
困扰哈，
对生活像 这个城市的一些污水，包括我们生活很多现在我们都是要求它必须达标排放，其实我们要下很大的力气去处理它，也是成本比较高的。但是从废弃物处理，现在我们生活利用，把这一类转化成我们能用的，把有用的去转化能源回收，相当于是一个过程。对。然后城市固废，其实我们肯定生活垃圾我们比较常见，现在我们各个小区现在我们进行生活垃圾的分类啊，也是希望把这些这一类的生物质能源进行高效的处理利用吧。还有另外一大类就是这个畜禽粪便，这个在咱们国家其实是非常多，因为我们是个农业大国，也是个养殖大国，咱们的生猪的这种规模化养殖量逐年也是在像增加吧，尤其是规模化的这种比例在增加。那畜禽废弃物它这种处理它的资源化利用尤其是说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是说它也是一类重要的生物质能源。对，
所以说我们这个生物质能源的取材还是非常广泛的。
非常广泛啊。对啊，也是随处可见，我们也是生活当中到处说产生这一类的物质，我们对它怎么去处理利用也是非常关键。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也许一次聊天能为你打开心结，也许一段感悟能让你坚定信念，也许一个故事能指出一条创富路。在这里，你不仅是聆听者，还可能是讲述者。乡村红人榜，你我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红人榜，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村能源与环保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农业农村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创新团队核心骨干沈秀丽老师。我们和沈老师一起来聊一聊生物智能的相关话题。
那这个生物智能源和清洁能源相比哈，它的特点和最大的优势又是什么呢？
生物智能其实与其他的这些清洁能源相比呢，它呢主要首先它是通过这种植物的光合作用转化成化学能，然后转储存到说生物质内部这种能量，它与像我们常见的风能啊、太阳能啊这类的能源相比呢，就是能源的这种永续利用，就是我们说有太阳的地方，我们作物能生长，生物质能就不断的在生长，其实它是在不断增长不断增长，是一种这种说永续的真正的可再生的。因为我们的太阳能也好，我们的 这个风能也好，其实它是依赖于我们现在这些设施，对吧？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这种清洁低碳性。
嗯。
就是我们生物质能源中有害物质含量就是很低。
嗯。
它主要就是碳氢化合物，我们常说的这种通过绿色植物的这种光合作用转化成的这种生物质。
嗯。
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虽然转化成气固液三相的这种能源的形式，
嗯，
最终它也是以二氧化碳和水的这种形式又排放过来，
嗯，
所以排放出来，所以它呢整个过程没有产生太多的这种污染物啊，它的所以说，能够有效的减少二氧化碳的净排放量，
嗯，
而且相对来说能够降低这个温室效应，所以我们现在说，双碳来了就是减无降碳吧，生物质能的利用和它的替代。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路径。
嗯，
现在就是说，还有就是它的一个替代优势呢，就是它转化成可替代化石能源的这种生物质的成型的一些燃料，
嗯，
还有生物质可燃气啊，液体燃料，
嗯，
那在这个热转化方面呢，我们就是通过直接燃烧，
嗯，
或经过这种转换嘛，形成便于这种储存和运输的固体啊、气体啊和液体燃料。嗯，也可以用于大部分以前我们说像使用石油啊、煤炭、天然气的这个锅炉和这种窑炉当中，也可以部分去替代，所以这是它另外一个优势。另外就是它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资源非常丰富，刚才我们也讲了，像我们这个整个农业生产当中，比如说我们看见的这些废弃物，植物的，我们畜禽粪污的，还有我们生活的这些污水，都是其实它的来源非常广泛，到处可见，也是便于这样，我们说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我们的技术落地之后，说我们都有资源可取，就是这也是它的一大优势和特点。
刚才您提到这个便于储存和运输的时候，我想起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哈，就是有一位专家，有一个小瓶带来了用秸秆提取制作的一个燃料啊，
对，
就是它是一个这个焦炭色的黑色的，
对，黑色的，对，
然后就是用秸秆然后处理之后做成的燃料啊，这个燃料它就是说最大的特点就是方便运输，方便储存，
对，
并且本身这个燃料在储存运输的过程当中，它不像我们的煤炭等等的，可能还会有一些本身就会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一些污染或者损耗，
对，
这个是没有的，
对
啊，
液体燃料就是说现在我们将秸秆通过我们叫热解吧，热解转化成这种生物油的这种形式，热解油的形式，就是它的就是一大特点，像您刚才介绍的，就是便于这种储存运输，像我们现在石油一样，就是更接近，也能够和我们之前的这些生产生活中的一些设备设施更接轨，像我们的车辆呀这种各个行业，能够进行替代，对。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它的这个可再生、清洁、低碳啊，还有一些替代等等的优势。
对，
除此之外还有哪些优势呢？
生物质它的说替代可再生，另外就是说对于农村吧，你像我们农村说我们现在北方的这种清洁取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像你说当煤炭它资源如果紧张的时候，那农村的清洁取暖这个取暖
就是
一个大问题。尤其现在说我们要清洁取暖，那煤炭它尤其是下发到农村这一级的这种煤炭资源，它有通过我们这种小的炉子燃烧，其实很多成分上很大程度上它很难充分燃烧，也是造成了这个有一部分这种环境污染啊，硫化物的排放等等，碳排放、温室效应的产生。但是我们在农村秸秆啊，像农作物秸秆这一类的资源比较丰富，那我们农民经过很简单的这种初加工和压成颗粒燃料呀、块状的燃料，就可以供应我们这种再配上一个这种我们的生物质燃烧炉，那它家家户户就可以真正的拿到，就是说做这个取暖的这种原料，又清洁又便利，又把我们这个废弃物的处理问题解决了。
它的成本怎么样呢？
现在整体来说，成本的相对于煤炭来说，它成本可能在我们前端这一块儿，就是秸秆这种物料的收储运环节，可能还是有一些成本的相对，因为煤炭它的能量的这个密度高，我们秸秆呢它的能值密度相对低，
对，
它在收集啊、储存、运输它又比较蓬松吧，运输这一类，这现在这一部分成本其实它是主要的，但它一旦 转化成我们生物质可燃的这种颗粒，其实后端它的成本并不高。
嗯，
现在其实我们呢在北方啊，
嗯，
其实有这种大量的推广应用。
嗯，
每年像各个地方也会进行这种技术产品的一些相关的应用技术的培训啊，
嗯，
引导呀，我们也是在做这一块的工作去推广它。
嗯，目前在咱们北方就是哪些地方做的还是比较成熟的？
像我们在黑龙江啊，
嗯，
万奎啊，肇东啊，
嗯，
还有我们上次也是去调研内蒙古的这个扎兰屯，
嗯，
扎兰屯他们当地就现在就是兴起了很多这种小型的，
嗯，
颗粒的这种颗粒厂加工厂，
嗯，
然后呢，当政府现在我们政府也是有一些补贴关于这个生物质颗粒燃烧的这一块，
嗯，
所以呢，给他们配上这种炉具呀，
嗯，
也是有受到这种我们这个农村居民的广泛的这个欢迎吧，
嗯，
青睐。
是，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它的取材，它的原料很丰富，
嗯，对，原料很丰富，
嗯嗯。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他们是扎根家乡、播种梦想的新农人，他们是乡村振兴接续奋斗的领头雁，他们是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能人，他们是乡亲们身边的红人。乡村红人榜，我们一起来听他们的故事。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秦爱腾。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做。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红人榜，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村能源与环保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农业农村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创新团队核心骨干沈秀丽老师。我们和沈老师一起来聊一聊生物智能的相关话题。
那么您最早接触这个生物智能源是在什么时候呢？
其实是最早接触生物智能是在我从就是大学毕业，我们读研考研研究生的时候，我研究生复试，当时我考的是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然后 就是和我的导师，我们当时导师说你来我们见一面，就是见面面谈的时候，导师就当时给我了一个问题，说你了解生物质吗？
嗯，
知道什么是生物质能吗？
嗯，
当时我一个大学毕业之后，确实对这一块就是没有这个知识储备，也是陌生的，当时就挺懵的，然后很摇脑袋到给我导师说不知道，没听说过，也没关注过这个词。其实在当时生物质能也是在国内的研究刚刚的就是受到广泛的关注吧，也成为一个热点。然后当时呢我导师就说你家是哪里的，我说是我们山东临沂的，说是不是农村，我说是农村。他说那农村你对这个应该很了解，说你这个只要干过农活就接触过这个生物质，说你看到的你们这个秸秆呀粪污呀，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木屑呀，森林树林子里的这种掉落的枝叶呀，都是我们生物质能。当时呢老师也是给我挺深入浅出的吧，介绍了一下生物质能，就说咱们从事的这个研究方向主要就是把这些你看似废弃物转化成说能够用的这种燃料，不管是颗粒型的，还有这种液态的，另外可能还结合一些开发一些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高附加值的产品，说就是总结就是变废为宝。其实当时对我冲击还是非常大的。我觉得我在农村可能你觉得哪哪都是，到处
都是，对，都是这样的废弃物，
都是废弃物，结果能变成我们觉得啊是像石油一样的这种能源产品，又变成燃料，所以你当时觉得还对我有一定的冲击，也挺震撼的。所以我当时挺兴奋，就跟我导师讲，我说那我就做这个研究吧，我很喜欢这个方向，我说我就跟着您开始从事这个研究，所以从那个时候也是就慢慢进入到我们这个生物质能这一个行业，可能也不仅限于能源化，可能我们的饲料化包括基料化等都有所接触，也是跟着当时的老师，包括后面我们现在的工作开展围绕全国这个工作吧，也是开展不少调研，所以从硕士博士又到博士后到现在的工作，其实一直在围绕这个主线，也是在进入行吧，所以说想在大约有十多年的时间一直在这个生物质能源这样的一个领域吧，不断的摸索前行吧。对，
刚开始的时候是老师点燃了希望，但是这样的研究毕竟是漫长的，日复一日的，甚至是枯燥的。那么这样的生活和工作会带给沈秀丽怎样的一种感受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下期节目呢，我们继续请沈老师为大家分享他的一些感受。
你愿意讲述身边故事，分享致富经验吗？你愿意展现与众不同的自己，成为我们的乡村湖人吗？趁现在，就是现在，一个绝绝子的机会等着你。由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的人物访谈栏目《乡村红人榜》，将推出《我与三农的那些事儿》专栏。你可以关注农广乡音微信公众账号，加入我们。也许下一位乡村红人就是你。
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田园新主张，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田园新主张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北京时间19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追寻金色的希望。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我是田园新主张这一时段的主持人陈宇。田园新主张每年为您送上新鲜热门的三农大小事，您可以同步通过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我们，也欢迎各位进入直播间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在春耕中遇到了哪些问题呢？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李雪。李雪你好。
陈宇你好。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信息吧。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那么今天的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仍然是最需要防范的天气了。那么华南一带的天气对于出行影响是比较的大的。今天早晨呢，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早八点到明天早八点呢，在湖南的南部、江西的南部、福建的西部、广东的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在广东的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这些地方伴这个降雨的同时，还将会伴随短时的强降水，局地会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同时呢，在今天早晨，中央气象台也继续发布了强对流的蓝色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的这段时间，广西的东部、广东的西部等地都将会有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那么另外呢，在湖南南部、江西的南部、云南的东南部、广西的东部和西北部、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将会大于20毫米，有这样的一个短时的强降水。其中呢，要特别关注的就是广西的东部和广东的西部的局地，最大小时降雨量将会大于50毫米，这样的强度的降雨可能会造成次生灾害的发生，所以要特别注意防范。那未来一周呢，江南、华南等地的降雨依然是频繁，目前华南前汛期已经开启。陈宇。
嗯，那接下来再跟我们说一说气温方面的变化吧。
这两天呢，在北方是天气越来越热了，越来越暖了。那么像今天像这个6号的时候呢，白天的像湖北、安徽、陕西、河南、山东还有河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呢，都将会超过20度。那么7号呢，会有更多的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者是超过25度啊。那么像东北一带的这个气温呢，明显就是波动特别明显。那么哈尔滨呢，在6号的时候最高气温14度，到了8号呢就会骤降到5度，而到10号的时候会再次的升温到16度，那么甚至会创出今年的气温新高。而长江中下游一带呢，那么在6号呢，基本上最高气温仍然是不足20度的，而华南一带呢，基本上也是不足25度。但是预计这个假期结束以后呢，随着冷空气和这个降雨的减弱，南方的气温将会止跌回升。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农业主产区的城市预报。北京晴，13到27摄氏度，张家口多云转晴，4到21度，潍坊晴转多云，12到26度，烟台多云，12到22度，威海晴转多云，12到22度，榆林阴转多云，9到16度，宝鸡阴8到18度，红河晴转多云，22到37度，曲靖多云转晴，13到28度，昭通小雨转阴，9到18度，泰州阴转多云，9到17度，淮安多云转阴，10到18度，芜湖多云转阴，13到19度，赤峰晴，3到21度，七台河多云转晴，4到14度，朝阳晴，7到25度，本溪晴，7到22度。以上是这时段的天气信息，陈宇。
好的，感谢气象分析师李雪，再见。
听乡音乡韵的家长里短，
听
风吹麦浪的收获欢喜，
听扎根泥土的励志誓言，
听乡村振兴的铿锵脚步，
听中国农村的奋进旋律，
让每一寸土地都动听。
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好，
记不住。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现在住房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为全面小康打卡，
为乡村振兴打卡，
新农业，
新农村，
新农民，
新希望。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欢迎来到田园新主张，我是陈宇。最近呢，各地的春耕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啊，这田间地头一片繁忙的景象。春耕期间，除了咱们农民朋友们忙，从事农业研究的专家老师们呢也很忙啊。前不久我们采访了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咱们来一起听一听他的春耕。
赵老师，最近也是这个春耕大忙时期哈，那我们农民朋友们都在地里忙呢，您最近在忙些什么呀？
今年春耕期间啊，我重点关注的就是小麦的生产情况。
嗯，
分别去江苏、湖北考察了长江中下游动脉区的小麦生产情况，在山东省呢考察了新泰市的小麦，在河北省考察了保定地区的徐水县、定州市、沧州地区的任丘市、廊坊地区的固安县，还有石家庄地区的赵县、新集市、栾城区的小麦。另外还多次考察了北京市的房山区、大兴区、密云县、顺义区等多地的小麦生产情况。总体看呢，今年的苗情长势都非常好。由于去年呢秋播的时候，大部分地区呢土壤伤情比较适宜，播种质量比较高，出苗齐，苗情好，群体充足，个体健壮。冬季呢和早春呢雨雪相对比较充足，所以土壤伤情也好，苗情长势整体好于常年。由于全国小麦种植范围广，目前呢各生态区的小麦生产情况呢发育进度呢差异很大，由南向北啊就是逐渐的推迟，就是南方发育的快，北方呢生长发育的慢。根据农业农村部啊小麦专家指导组的调度显示，西南动脉区的小麦呢生长发育最早，比如四川啊小麦现在已经阳花基本结束了，就开始要进行灌浆了。
嗯，
长江中下游动脉区的湖北省小麦也陆续的进入这个抽穗期了。还有那个江苏省南部的小麦呢目前呢正处在的孕穗期。苏中呢陆续的进入挑齐期。淮河以北的黄淮动脉区啊是我国的小麦的主产区。其中呢安徽由南向北逐渐的进入了拔节孕穗期。河南省由南向北逐渐进入了也是拔节孕穗期。目前啊山东省正处在拔节期。河北省呢中南部已经进入拔节期，北部动脉区的河北省的北部地区啊现在正在起身到拔节期。还有呢陕西省处在起身到拔节期，山西省呢主要处在拔节期，甘肃省大部分呢 都处在反清期，它是比较晚的。但是南部呢也已经开始起身了。新疆呢也是一个很大的麦区。新疆的南疆啊，这小麦正处在拔节期。北疆呢现在正在反清期。就是从全国各个不同生态区的小麦苗型来看呢，目前都处在小麦管理的关键的时期。所以呢要根据当前的苗情、伤情、病虫害的发生情况，以及杂草的发生情况，还有呢就是关键生育期的水肥需要的情况等等啊，要加强春季管理，认真落实各项的管理措施，这个力争啊夺取今年的小麦丰收。因此呢要提出以下几项管理的技术建议，就是供各级技术人员啊和种麦农民参考。一是科学春管，分类施策，促控结合；二是呢病虫草害绿色防控；三是防灾减灾要积极应对；四是适时收获，颗粒归仓。
嗯，好的。那赵老师啊，您下乡调研，您有没有看到哪些咱们小麦种植里面的一些新气象？还有就是您发现了哪些新的问题呢？
是这样。首先呢，就是农民的种麦积极性提高了，因为在全国两会上啊，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地提出要适当提高小麦的最低收购价。在全国呢还实施三大主粮生产成本和收入保险政策，健全种粮农民收益的保障机制，加大产粮大县支持的力度，完善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这个报告呢很鼓舞人心。首先是提高的小麦的收购价呢，对农民来说呀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消息，可以保障稳定的农民的收入，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种麦的积极性。实施粮食生产成本和收入的保险政策呢，也是给农民呢吃了一个定心丸，就是稳定民心。万一小麦生产中遇到这个自然灾害，通过的保险政策呢也可以获得一定的收益的保障。第二呢，就是农村新农村建设呀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我们到农村调查呀，看到啊，村村的街道整洁干净，家家的门口啊都有硬化道路，村村都有健身设备和健身的场所，农村的居住环境啊有了很大的改善。第三呢，就是农民种麦的机械化程度还有现代化水平是逐渐的提高。目前啊，在大型农场、种田大户、家庭农场以及农业托管企业等各种形式的小麦种植，现代化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主要体现在呢科学节水和定量灌水设备的使用上。现在啊，很多大面积这个生产呢都是用各种啊自走式的喷灌机、指针式的喷灌机、智能水肥一体化喷灌设备、固定式喷灌设备、半固定式喷灌设备，还有呢卷盘式的喷灌机、地埋式的喷灌系统、微喷系统、滴灌系统、浅埋滴灌系统等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颠覆了传统的大水漫灌的概念，既能节水又能定量。第四呢，就是物联网技术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智能监控麦田的长势，智能决策田间管理，启用啊无人机进行施药、喷肥、节本省工，提高了作业效率，减轻了麦田管理人员的劳动强度。现在呀，除了一些没有集中种植的小块麦田以外啊，很难见到人工背负喷雾器进行喷药除草、防病杀虫了。存在的问题呢，一是呢，种地的农民呢，我觉得是年龄偏大，多数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在村里留守的呢，大多都是老年人，接受新知识、新理念的能力啊，相对比较弱。第二是呢，种植小户的管理主要靠人工，没有进行土地流转的个体农户，面积小，土地零散，不适合现代化的机械进行田间管理。第三是呢，种田大户面积大，单项管理的时间呢拉得比较长，比如播期跨度比较大，浇水的时间拉得长， 收获时呢更加紧张，也造成一些措施不能够及时的完成。
赵广才老师，今年春耕还是有很多新发现的，现在小麦正处在田间管理的关键期，在调研的过程当中，他也发现了一些今年小麦苗情可能出现的问题，提醒农民朋友们要多多注意，做好防控。
首先呢，就是今年的苗情比较复杂，由于去年秋播的时间呢参差不齐，这个播期啊跨度时间很长，出现局部的地区呢少数的早播的旺苗和晚播的弱苗并存的情况，总体呢苗情的是有旺有壮还有弱不平衡的现象。此外呢还存在着杂草的基数大、茎基腐病、条锈病、蚜虫等病虫害加重的风险，同时呢还要注意防范春季的倒春寒、连阴雨和干热风的情况。因此呢，加强春季管理是夺取今年小麦丰收的关键。一是要科学春管，粗控结合，要针对今年小麦冬季苗情的特点，坚持呢分类管理，促弱控旺，结肥增效，绿色防控，稳穗增粒，抗逆保风的技术途径，加强春季田间的管理，夯实小麦丰收的基础。对于一类苗麦田，在返青到拔节初期呢，要控制肥水，蹲苗壮长，控制基部节间伸长，促进分叶的两极分化，促使无效小分叶尽快的衰亡，成穗的大叶呢健壮成长，到拔节中期再追肥浇水，促进呢大叶成穗，穗大粒足。对于二类苗麦田，在返青期控制肥水，推迟春季第一次肥水的施用时期，到起身期至拔节初期的时候再追肥浇水，这个时期呢正是小麦生长到第四片叶到第五片叶露尖的时候，这时候追肥浇水呢可以促进它的大穗大粒。对于三类苗麦田，要坚持一个早字，抓好一个促字，强化一个防字，提早做好春季管理，促进呢弱苗的转化升级，做好防灾减灾和病虫害防控，增加春季的分叶，弥补冬前的不足，促进分叶成穗和穗分化，供穗数保粒数增粒重。返青期呢，也就是在春天第一片叶到第二片叶露尖的时候呢开始追肥浇水，拔节期以后再次进行的追肥浇水，就是两次促进，促弱转壮。二是呢病虫扫害的绿色防控，要坚持因地制宜、分区施策、分类指导的原则，针对啊重点区域关键时期开展呢综合防治和统防统治，强化绿色的防控，科学用药，农药呢要减量，提高防控的效果，保障小麦生产安全和质量安全。要根据病虫草害发生的情况呢精准的施用除草剂、杀菌剂和杀虫剂。各地的农业技术主管部门呢要认真组织啊技术人员到麦田实地调查各类病虫草害发生的情况，及时的采取呢行之有效的防控措施。防治的原则呢就是治早、治小、治疗。要针对病虫草害发生的趋势采取超长的措施，抓好早春病虫草害的预防处置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警，二要强化物资准备，三要强化组织动员，四要强化技术指导，认真落实落细各项的防控措施，做到三个确保，也就是啊，确保监测预警全覆盖，确保达标区域动员处置全覆盖，确保病虫害不大面积爆发成灾，努力夺取今年小麦病虫害防控的主动权。首先呢，就是化学除草。目前啊，总体土壤伤情相对比较充足，土壤湿度大，气温呢也逐渐升高，有利于杂草的滋生， 需要及时的进行化学除草，尤其是在越冬以前没有进行杂草防除的麦田，要特别注意加强麦田杂草的调查和及时防治，要根据各地区不同地块杂草发生的类型，比如啊，有禾本科杂草，有阔叶型杂草，还有呢就是混生的杂草，选用呢适当的除草剂，适时进行机械或者是无人机啊进行的化学除草。这个化学除草呢时间呢不能太晚，起尘期以后啊喷施除草剂容易引起顺风化不全，致使小麦呢小穗畸形或者是小核败育，减少每穗的粒数，最终可能会造成减产损失。所以呢，到目前来看呢，就有些地区已经过了用除草剂除草的这个时间了，也可能已经除过草了。所以对于当前呢还处在返青起身期的这个麦田呢，还可以进行化学除草。第二就是病虫害的防治，各地麦区呢都应该密切监测病虫发生的情况，主要选择呀对路的药剂，及时的进行精准防控，避免或者是减轻危害，早发现早防治，做好呢实时监测、带药侦查、发现一点控制一片、打点保面的防御措施，要抓好发病中心的封锁控制，严防大面积扩展流行。各地区呢可以根据不同的重点防治对象，分别制定相应的防治方案，重点要防治蒙枯病、条锈病、白粉病、赤霉病、西江虫和蚜虫，同时要注意全石病、茎鸡虎病等病害的防治。因为现在各地区的病害发生的情况不一样，比如在西南冬麦区，重点要防治条锈病；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呢，要重点防治赤霉病。近年来呀，这个赤霉病有逐渐向北方麦区蔓延的趋势，各麦区呢对赤霉病啊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在常年赤霉病发生比较重的地区呢，一定要在开花期及时的喷药防治，做到呢见花就打，两遍不动摇，三遍看需要，要坚决抑制赤霉病的发展，减轻危害。茎鸡虎病呢也是要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在2023年呢麦收期间，我们在田间考察发现呢，茎鸡虎病比较以前呢要发生的要严重了，所以呢，今年要提早进行防治。第三个就是一分三防，要促粒增重。小麦生长后期啊，进行一分三防，这是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关键技术，可以通过一次喷药实现防病、防虫、防早衰。一分三防呢，适用于全国各类的麦区，但是呢，要根据不同麦区的特点，针对当地当时小麦生产中经常发生的病害、虫害以及感染风的情况，合理施用三剂一肥，也就是植物生长调节剂、杀菌剂、杀虫剂和叶面肥。同时呢，还要注意准确的用药，要现配现用，各剂各量，不得随意增加或减少用药量。同时呢，要确保安全、合理、科学的用药，避免对麦田造成要害。进行化学防治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要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选对适宜的农药，要注意喷药的时期、时间、用量，要现用现配，注意呢人身的防护，防止中毒，要确保人身的安全。三、防灾减灾积极应对。首先呢是起身拔节期要预防倒春寒，在4月20号之前呢还有发生倒春寒的可能，要实时的注意呢天气预报，在倒春寒来临之前呢要适当的灌水，改善土壤的伤情，调节近地面层的小气候，减少地面温度变化的幅度，防御或者是减轻呢早春冻害，或者是喷施防冻、防寒的这个植物生长调节剂，这样可以减轻降温对麦田的影响。对于已经发生冻害或者是冷害的麦田，要及时的调查受害的程度，尽早采取 灌水追肥的补救措施，促进受冻小麦恢复生长，促进小镍赶大镍，大镍多成穗，努力的减轻了灾害的损失。第二就是洋花灌浆期要预防连阴雨，小麦洋花期啊，连阴雨容易引起赤霉病和其他各种病害的爆发流行，要提前做好准备，及时选择退路的药剂进行喷施，控制白粉病、锈病、赤霉病的发生和蔓延。在常年赤霉病发生较重的地区呢，要积极的应对，积极的喷药，坚决控制病害，减轻损失。第三呢，就是灌浆期要预防干热风，小麦主产区啊，灌浆期时常会发生啊不同程度的干热风，要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实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气温以及风力的变化，在干热风来临之前及时的喷施抗逆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或者是呢磷酸二氢钾，在有条件的地区呢，可以适当的浇小水或者是喷灌小水，以提高田间的相对湿度，破坏干热风形成的条件，这样呢就可以减轻干热风的危害。第四是适时收获，颗粒归仓。腊熟末期啊，是小麦收获的最佳的时期，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准备好收割机，及时的收获。麦收期间呢，要注意躲避烂长雨，防止穗发芽或者是籽粒的霉变，以免影响啊小麦的品质和制种前的种子的发芽率。在籽粒腊熟末期到完熟期这个时间呢，采用联合收割机及时的收获。收获前呢，要认真做好农机手的操作技术培训，对收割机进行维修保养，最大限度的降低收割的损失率，做到颗粒归仓，实现丰产丰收。面对今年啊小麦相对较好的生产形势，一定要抓紧小麦各个生长发育阶段的关键技术，针对不同地区小麦的生长情况，落实不同时期小麦的管理技术措施，只要认真落实到位，就能够最终实现丰产丰收的目标，为进一步提升小麦单产、稳定总产做出贡献，端牢中国饭碗，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随着气温逐步回升，河南省小麦陆续进入了起身拔节、运穗挑齐期。那农业农村部的小麦专家指导组顾问、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天才也连续多日深入田间，对于农户进行指导。由于受去年夏收时烂长雨的影响，今年很多地方增加了小麦的播种量。那郭天才提醒啊，这些地方容易出现倒伏的现象，要提前做好防护。
因为今年这个群体啊，小麦群体，我去年受烂长雨的影响，我们各地啊普遍加大了小麦的播种量，加上土壤伤情持续向好，目前这个群体呢还是普遍偏大。根据河南省区域实验和生产实验，这个最近的群体调查，我看这个小麦的群体比去年、比常年啊，一亩地都多十几万到二十多万。那么这个群体大的话，这就后期发生风险、倒伏的风险就非常高。倒伏的风险高。同时的话，由于我们这个农民朋友啊，在这个春季管理的话，往往刚正月的15、16都开始追肥浇水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不利于小麦的两极分化，导致群体过大，增加了后期倒伏的风险和照晒的风险。第五个问题就是烂长雨啊。去年5月25号之前，我到省另外去调研，各地普遍反一片这个丰收的这个呼声啊，就说是今年说小麦一定是个丰收年，产量超不过2022年，但是肯定是个丰收年。但是就是5月25号以后，连续10来天的这个连阴雨啊，就是我们农民称的是烂长雨。这导致了我们河南省和这个华淮麦区啊，一些地方发生了这个严重的减产，就是因为穗发芽导致严重减产。 那么甘月峰啊和这个蓝长玉啊，那都到五月份了啊，到五月份，五月甚至到六月份了，这个我们再继续研判吧。
好的。
那么倒伏的问题，这个时候啊，就是农民在这个小麦拔节之前，两极分化之前，农民朋友的话，不要过早的追费交税，要适当对，特别是对一些网站买点，要适当进行控制一下。但是这个时期的话，恐怕已经过去了，我们说已经不好办了，要预防到后期可能会发生倒伏。那么在一备三防的时候，配置一些磷酸二氢钾，对防倒伏、防甘热风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春耕是小麦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水稻育秧和播种的时期。这段时间，水稻种植户正在田里紧张忙碌。而对于水稻育种专家、江苏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才林来说，春耕也是他最忙的一段时间。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每年春耕备耕呢，我们跟种植的老百姓一样，我们也要做好春耕备耕工作的。因为我是个新品种培育的，所以呢，要做好这个今年的这个育种的计划，准备种子，是吧？然后还要做好今年的这个品种的示范试验的计划，这是一个，这是我们自己的。另外一个呢，因为我们为我们的企业服务，为我们的种子加工企业，为我们的稻米加工企业也来服务，所以我们要知道他们安排好今年的品种的繁育计划和今年的种植计划。还有第三个呢，可能我们做的更多的就是要知道我们的种植大户，来安排好今年的品种的选择、品种的布局，以及他们的种植计划。所以比如经常要出去这个调研，要去考察，来培训指导等等。比如说去年昨天下午我还到我们的江宁的一个村里边，去指导他们安排今年的种植计划。
好的，王老师。那您今年春耕下去之后啊，您看到咱们各地咱们这个水稻的种植情况怎么样？
应该说这个春天嘛，应该是叫一派这个繁荣的景象。我们老百姓也是对今年的粮食生产也是充满了希望的。一个呢，我发现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国家对我们这个粮食安全都是非常重视的。比如今年我们中央一号文件，又是提出了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做好粮食和我们农产品的这个温藏保供，是吧？然后这个要稳定播种面积，要提高单产。那么这些对我们老百姓来讲呢，是都是利好的消息，所以说这个国家的政策不好是吧？这个有各种的补贴，那比如说这个稻谷的收购价格，虽然我们这个只有新稻涨了一分钱，其他都没有涨，但是我觉得这虽然这一分钱对老百姓来讲就是一种希望，就说明我们国家对农民的征收还是非常的支持的。第一个呢，就是感觉就是市场来讲，这个优质稻的这个行情比较好，价格比较高，所以他们对种植这个好的品种呢，也是充满了希望的。那么当然，这个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不是今年才有的，这个一直存在这种问题的。一个我们种田的人啊，就是我们原来在家里种田都是年龄比较大的，那么随着这些人这个种田种不动了，越来越少了。那么另外补充上来的人呢，更多的是一些原来不是种田的，现在我们发现有一些原来种植其他行业的，他们来拿田来种田，但是他们的这个技术呢不懂，这也是对了我们这个以后这个种田这个不正常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老百姓能不能种田，能不能赚钱，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要确保老百姓能赚钱，这样我们的粮食才能安全，所以说中央对这个问题一直是很重视，要保障我们这个种粮的农民能赚钱，我们抓粮的这个政府能够不吃亏，是吧？政府一直是这个非常的这个重视。
好的，那王老师，那您最近咱们下乡去做调研之类的，有没有就是农民问您一些这个技术方面的问题？
就是最多的，因为这个时候都是要安排今年的这个种植计划嘛，最多就是种什么品种。是吧？这个因为他们知道，比如说种优质品种，像我们江苏种优质品种都是能加价收购的，像我们种植南梗46啊，南梗505，南梗9108，都是至少要一斤要加一毛钱，加两毛钱，甚至有的三毛钱以上，这都有的，所以他们都知道要选择好品种，是吧？那么他种了以后呢，他也不知道这个今年的价格怎么样，是吧？那么能卖多少？所以说经常要我们下去问的最多的就是，今天我这个地方种什么品种好？所以说我就去指导他们，你那个地方适合哪些品种呢？我就告诉他们应该，首先比如说要选择 好的品种就是市场畅销的，是吧？我们中农大户欢迎的优质品种，这些一般我们这个稻米加工企业，我们收购企业都是会加价收购的，是吧？第二一个呢，就是要选择这些产量高的，有的优质品种这个因为要征收的话，要么优质，要么产量高，是吧？所以说第二个要选择产量高的、抗性好的、好种好管的一些杂交稻品种。像我们这里有一些这个先跟杂交稻的品种，有些产量可以达到700公斤、800公斤以上的，是吧？这样的话呢，它也可以多收益，是吧？第三一个呢，要搭配一些这个优质高产的一些特种品，比如说糯稻品种，是吧？那么这个也是可以提高它的收益的，所以说这一块就是首先要选择好的品种。第二个呢，我就跟他们说，就是要因为你要获得高产也好，获得优质也好呢，首先要选好品种，但是有了好品种，你还要种得好，所以说你要首先第一关你要育好秧，所以要及早做好育秧的准备，比如说你准备好营养土啊，准备好这个播种的一些秧盘啊，是吧？准备好生产资料，这是肥料啊，是吧？包括买什么样的肥料，是吧？这些要做好，及早做好准备。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般种植大户他这个效益要提高，都是规模化的，那么一些农机具你也及早的进行一些保养啊、修缮啊，不能到用了以后你还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是吧？及早要做好这些准备，都是我们下去都是这些主要要指导他们做的。
那您在下乡调研的过程中啊，您有没有看到一些新气象？
我讲的就是现在一个问题，一个是懂得种田的人越来越少，但是我看到有些年轻人他也愿意来种田了，甚至有一些是大学毕业的，他也愿意来种田，或者是到一些种植企业去，这个我觉得好的，这是我们培养这个新型农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兆头，就说今后我们种田啊，不是像以前那样靠劳动力，是吧？要靠我们的智慧，比如说现在都是机械化了，甚至现在智能化了，是吧？你要会开机器，而且呢，以前都是开机器，都是开周围开耕地的。这会给插秧的，这会给收获的。现在的这些年轻的这个新农人啊，他各种机器都会开，还会开这个无人机，他指挥的非常好，是吧？这样的话呢，可以这个知道我们这个规模化、标准化，以及我们这个智能化这个种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还有您刚刚也说到啊，您现在和大家是一样的，您也在为育种做春耕的这个准备。那咱们春耕现在还顺利吗？您今年有什么样的一个育种的计划呢？
我们这个团队呢，我是叫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的，我们叫优良食物水稻育种团队。我们最近的20年，我们主要是培育的这个好吃的品种啊，我们叫优良食物梗稻品种。那么现在生产上已经有大概有20来个品种在生产大面积的推广，在我们江苏省一年的种植面积就达到1300万亩以上，占到我们江苏省的40%。那么这些都是它主要是我这个稻米啊品种就是具有软香糯的特点，因为特别适合于我们长江中下游这一带的人啊喜欢软糯的品种。那么但是这些品种呢，一方面是它的这个微观品质稻谷含水量比较低的时候它会出现圆污状的，因为它是新北富北，实际上就是这种米的这个特征。那么现在呢，我们对这个系统进行改良，变得透明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南梗5758这个品种呢，它的微观品质可以达到国标一级，没有一点新富北，它的食味品质也可以达到82分，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既好看又好吃的品种。另外一个呢，我们对原来的一些品种它抗性还是不太好，提高它的抗性，那改良它的稻米的抗性。那么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原来一个南梗9208，我们已经连续8年在江苏省种植面积500万亩以上，但是它的稻米抗性比较差，现在我们把它改良成抗稻瘟病的，以后我们会进一步审定叫南梗9208。那么这样呢，这些品种推广以后呢，应该在生产上应该发挥更好的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还在对我们一些适合于我们这个规模化这个机械化种植的一些品种，就是要省肥省药，就是抗性更好，然后它的这个肥料利用率更高，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为我们的减肥减药来做出贡献。所以主要是我们这一个是改良微观品质，一个是改良稻米抗性，还有一个是这个提高它的氮肥利用率，这样是可以达到这个绿色生产。
那您能预见到的今年咱们在种植水稻中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您能给咱们这个农民朋友们一些建议吗？
这个我们种植过程中间的一些问题呢，不外乎就是因为我们目标是要更高产、更优质，是吧？那么为了做好这个，我们要首先从这个秧苗上面就要育好秧，要秧好半熟稻，所以说我们春耕备耕就要做好准备嘛，就是为了育好秧，是吧？另外一个呢，做好这个防灾的、抗灾的准备，一个是防病治虫啊，一个是防倒伏，是吧？因为这个是每年的这种自然灾害呢，准备肯定都会有的，病虫害肯定都会有的，所以说呢，你一方面你选择抗病的品种，另一方面你通过种植，是吧？通过我们的这个好的种植方式，提高这个就是我们水稻植株的它的这个抗病性，是吧？那么这样本身就提高它的抗灾能力。第三个就是一旦遇到了这种灾害以后，那么及早的进行防治。是吧？那么这样子是可以使我们这个达到我们的优质高产这个目标。
今年各地春耕都在推进两种良机良法深度融合。那如今的水稻种植是普遍采用的都是机械化栽插，机械化栽插有着明显的优势，那就是高产和稳产。不过呀，机械化栽插也有很多新门道，比如说机插用的这个壮苗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咱们来听一下农业农村部水稻专家指导组副组长、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丁彦峰科普一下。
把它总结起来的话，我们把它列成这八条：一般来说，机车上秧苗我们不提倡超过三叶星啊，三叶，所以一年不超过三叶星。株高在12到17公分之间，苗基部的粗度是2.5毫米，地上部的柏株干种在2棵以上。不丁根的数量大于11条，一长大于1锹的长度，一品比较新绿，没有黄叶，没有病虫害，这就是我们基差育秧的壮秧的标准啊，壮秧的标准就是弱的秧苗，这很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播量太大或者光照不足导致的这个比较弱的秧苗啊，看上去高，但是它看上去很瘦弱，到大庭以后它一定的缓苗期、反情期就会比较长。
那么农谚讲啊，说好秧一半禾，壮苗啊一半收。那丁彦峰也提醒啊，水稻要想高产高效种植，选种和育秧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我们播种环境呢，我们有讲三个内容，一个就是要时期的和分期的这个播种，因为基差秧苗的它的秧苗的时间是有弹性很小，一般我们提倡18到22天之间的时间。超过这个时间呢，就会形成超秧龄，超秧龄的结果就是秧苗就变得比较弱，这个时候就不容易获得高产。所以尤其是我们种植这个水稻面积比较大的农夫呢，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分期播种，使得每一次我们插秧的时候都是一个时期的这个插秧。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我们宁可停等秧，不可秧等停，因为你面积很大的时候，你不同的停块之间你就那么多机械，它插秧的是要时间的。所以呢，一定要采取时期和分期播种的方法，是不能这个叫日秧这个秧来等地，而是最宁可是停来等秧，对吧？第二个呢，是我们播种之前要把这个一些不良的种子选掉，所以我们建议呢用这个清水来选种啊，选种。那么先到的这个选种的这个水的这个比重呢，应该是1:0，那么先到呢是1:06啊，1:06。那么播多少呢？这也是关键，这也是培育壮秧的一个关键。我们在一个秧盘上面播量啊，常规先到，我们常规这个常规稻谷啊，先到或者梗稻，我们希望是在100到120克的干谷啊，杂交稻呢，我们希望是在70到90克的干谷。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啊，说1000到10000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2个平方厘米的一个格子，我们把10个稻谷排进去的时候，可以排成一层。一旦超过这个数量的时候，你播上去稻谷一定是形成两层，也就是说在这个稻谷形成两层，稻谷形成两层的话，那么你出的苗就会有新厚，就不整齐，所以就有底子，底子以后就秧苗就不健壮。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在4个平方米的这个平面上只能落10粒谷啊，是吧，10粒谷，而且这个我们根据这样一个基本的要求，我们来计算的话，只能在这样一个范围里面啊。现在生产上比较多的一个现象就是播量比较大，播量大的结果就是秧苗病弱啊，所以这里我还想再强调一下啊。再一个呢，就是关键环节，就是我们提倡呢用药剂来浸种。那么药剂浸种它的主要好处就是可以用比较少的数量 的农药来有效的防止一些种传的病害。啊，水稻的种传病害主要有这么几种类型，不同的类型呢可以选用不同的这个药剂来浸种。这里这个我就不一一的这利用我们的浸种方法，这些药剂浸种的这些药剂在各个地方啊，我们农技推广部门都有相应推广的一些药剂啊，是希望这个我们各位这个稻农呢来关心这个农技部门的推广的一些药剂的使用啊。好，那么运用这些浸种准备好了以后，下一步呢就是准备我们运用了这个种子所要生长的环境。那首先就是床土啊，那么运用的床土呢，最重要的影响秧苗的主要是床土的 pH 值、肥力和水分。那么我们知道水稻是喜欢酸性的这样土壤的，所以偏酸性的土壤对水稻生长是有利的，所以在 pH 在5到7之间秧苗生长是健壮的。而后几稻呢，由于气温比较高，这个 pH 在6到7之间呢也不一定要调酸，但是我们在盐碱地区运秧的这个农民一定要注意，你的床土的酸碱性是影响秧苗生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土壤够碱的话一定要采取办法来调酸。第二个呢，就是要床土要培肥啊，床土要培肥。刚才我们宁馨的时候也提到，在一馨的时候想追一些肥追不上怎么办啊？所以因为床土如果有足够的肥料的话，一馨的时候可以不需要补肥，是吧？那么我们提倡呢，用一些比较肥沃的菜园土做床土啊，我们运秧的时候。那么也有这个一般的土壤呢，可以在冬勤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土壤培肥培起来，然后通过调酸、通过消毒来熟化、来堆置，最后第二年春天的时候育苗的时候来使用。另外一个呢，就是床土的水分。我们现在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旱油秧，一种是湿润油秧。那么这两种运秧方式都可以育出比较精壮的秧苗，各有利弊。但是我们目前呢，我们更多的提倡采取旱油秧的方式啊，旱油秧的方式。那么旱油秧的方式，它种出的秧苗呢比较老劲，发根力比较强，返青回归比较快，所以我们提倡呢，水分这个击杀育秧呢，采取旱油秧的方式来进行。
像机械化要效率，种田变得更加轻松。丁彦峰介绍，今年春耕很多地方都采取了育秧流水线作业，村民们分工协作，在机器上摆放育秧盘、田庄育秧机制和早稻种子，一个个空秧盘被整齐有序地放进了传送带，覆土、洒水、播种、盖机制、出盘。随着机器哒哒的声音，一个个秧盘成品快速制作完成。流水线育秧不仅能够提升作业效率，还能够保证出苗一致、苗齐、苗壮。
那么我们今天呢，借这个机会呢，主要介绍两种方式啊，一种呢我们是用的比较多的这个流水型育秧，另外呢就是我们觉得很有推广价值的叫微喷旱地的育秧的方式。那么流水型育秧呢，从整个流程来讲呢，有这么八个环节，一个是做秧板，第二个是铺秧盘，然后铺底土，然后灌水，然后播种，然后盖土，然后暗化齐苗，最后集苗立末。那么这八个环节里面呢，其中这四个环境呢，现在我们已经有完整的比较完善的播种的流水线。那么做秧板呢，我们要求秧板能够做到平，能够做到实，能够没有缝啊，没有缝。这秧板做完了以后呢，可以就可以铺上我们育秧的秧盘，可以也可以硬盘，也可以是软盘。你看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软盘啊。好，第二个呢就是流水线播种。那么秧盘上去以后，无论是这个软盘还是秧盘啊，还是硬盘上去以后呢，首先呢是这个铺上这个底土，然后浇水，这里是个播种装置，播完了以后呢，然后是盖子，这四道工序呢通过这个流水线，这里是个空的盘出来以后，就是播好了种了这个秧盘。这个装置呢，我们国家都已经很多厂家可以生产，而且我们农机补贴呢可以购买这样的流水线啊，流水线这样的工作呢，可以四道工序一起做，可以效率高，省人力，而且不受这个天气的影响，可以在室内来完成啊。现在很多地方都在采用这样一个方式。采取这个方式是有几个方面要需要注意的啊。第一个就是我们有的地方正在由于长期的用床土来这个播种以后呢，就发觉啊，这个越来越取这个营养土很困难了。那么很多地方发展为这个基质。那么基质呢，我们建议呢，不管是什么样的基质，一定要注意它的要防止它的这个过湿，要防止它要晾干，要过筛，湿度大的时候呢容易板结，那么我们上流水线的时候，这个机械呢就容易堵塞 啊，都是对湿度过小呢，它透水性也不太好，所以要有记着适宜的含水量。那么我们这个判断水量合适不合适呢，就是要手把这个机子立一立，然后手一松放到地上，如果它已经比较好的散开的话，说明它含水量是一致的，如果你立不成团的话，说明含水量是不合适的。如果是机子的颗粒不均匀的话，我们还建议呢过筛啊，过筛，这样呢才能把这样的机子产生上我们流水性。当播种完了以后呢，我们建议大家采取这样一个方式，就我们叫暗化齐苗，也就或者叫涤盘暗化。怎么做呢？就是把这个秧盘涤起来，然后用塑料薄膜把它盖起来，不进光，保温保湿，3到4天以后，80%的这个芽苗露存成这个样子以后，我们就结束暗化。这个有什么好处呢？这个是让我们所有的播下去的种子都提高它的出苗率，每个都能齐苗啊，都能齐苗。这样的话呢，这个通过暗化呢，我们这个发掘这个效果啊，对于提高秧苗的素质或者秧苗的整齐度有很大的帮助啊。我们建议大家呢采取这个方式。经过这个2到3天的这个暗化以涤盘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样盘移到这个秧亭里边。当移到这个秧亭里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呢要在上午9点之前或者下午3点半之后把它放到亭里面去。太阳光太烈的时候，不适宜把我们刚刚暗化的样苗放到亭里面，因为这样的放花呢会容易这个光啊来伤害我们的秧苗。那么摆好了以后呢，要一次灌注水，然后用无纺布覆盖以后，7天以后把它揭开的来立苗。那么水分管理呢，这个在不同的阶段水分管理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我们提倡呢是播种下去到出苗之前，我们一般的这个地盘暗化以后呢，一般不需要灌水啊，上去我们摆盘以后灌满水以后就不需要再管，只要保持这个床土湿润就行了，不需要有水层。那么出苗到起盘移栽前呢，我们希望大家以旱管为主啊，旱管为主，只要到了这个表土发白的时候再补水，不到这个程度呢不要补水啊，不要补水。我们水分过多或者过低的都有它的这个坏处，尤其是我们中稻啊，中稻或者说我们这个双季的这个晚稻，高温的时候如果说你伤冷水，容易使根系失活啊，是失去引起这个清枯。当这个秧盘如果透水不畅，表面有积水的时候，碰到高温就会高温阻苗。所以这个在高温的时候，尤其是我讲的是双季晚稻的育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样的这个管水会对秧苗造成大的这个伤害啊。那么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流水性阴盘育秧呢，它有比较好的明显的好处。第一个就是用流水性的时候，每个盘的土用量都比较一致，是吧？播量也比较准确。那么覆土盖种，这个土比较全面，而且容易把种子都盖得比较好，比我们人工操作要好多了，是吧？这个秧苗的这个放在阴盘里面呢，它可以保证水肥气的这个供应，最后呢苗齐苗圆苗壮啊，苗圆苗壮，而且它的这个适宜的这个秧龄期呢可以适当的这个延长。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有条件的地方，因为我们国家农具是补贴的，采取这种流水性的阴盘育秧呢是有利于你培育壮秧的。好，那么另外一个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这些年在我们这个不少地区啊大力推广的叫微喷旱约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那么它主要的改进在什么地方呢？其他的这些环节都没有大的变化，主要是这个微喷的这个厂的这个建设啊，不需要做样板，只要找一个适宜的场地啊。我们下面来看一下。那我们在这个水泥地上，在这个硬地上，甚至我们在葡萄园的这个葡萄架底下都可以来进行这个微喷的这个旱约秧啊，这个旱约秧。好，再下一张。那么怎么做呢？实际上只要有水泵、水管，还有这个适当的这个微喷头，就可以保证我们这个微喷旱约的这个架设系统到位就行了。这一套装置贵不贵呢？很便宜，一米只有几毛钱。但是我们看这个镜头，这是我们在作业的这个情况啊，这是在这个在旱地里面，这个是在水泥地上啊，这个有这个总的输水管加上这个微喷管一架，然后这两边摆上秧盘，就可以实行我们高质量的育秧。这个育秧的结果是什么呢？我打了一个这个比较这个简单的这个或形象的这个花语，还回到刚才前面一张，这个形象的花语， 我们坐秧艇、坐秧盘，它的运秧的时候不需要穿着雨靴，啊、深一脚浅一脚，一身泥一身水的来运秧，可以穿着皮鞋在这个艇块里面的运秧。所以我们运秧的工作不是很繁重，就变得非常轻松快乐。那么我们对照了一下这两种情况，我们用微喷以后，我们微喷含油以后，我们可以知道对秧艇秧板的平整度要求低。我们前面讲运秧的时候，我们要求秧板要平，是吧？秧板要平，但是我们这个就不需要很平，因为是微喷的，它可以喷到。那么同时也可以避免浮秧，还消除了这个结盖顶土啊，结盖顶土的情况。那么我们可以及时的补水，还有分区的补水，可以起到积水的效果。那么因为我们对照了一下这个我们微喷含油和这个慢水钩罐，它的耗水量你看只有它的十分之一，用电量也大量的这个降低，而且这个秧盘的硬度可以保证，便于秧苗的这个运输。所以啊，微喷含油的这个方式啊，越来越受到我们稻农的欢迎啊。我们在江苏和安徽一带推广了以后啊，发展的非常快啊。那么总结一下呢，我们微喷含油，你看既省秧艇不占农田。我们一般的这个机插秧，如果是在秧田里面播种的话，它大田秧大田比是1:100，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达到1:130到1:140，而且可以利用一些空闲的地啊来进行这个育秧。那么我们的秧苗素质好，抗力性比较强，而既省了我们育秧的成本，秧田管理更加简便，更加效率高啊。有的同志啊，在这个水泵那个地方装一个自动化的开关，早上9点到9点1刻，下午2:30到2:45之间，一上午一下午加起来只要浇半个小时的水就可以，就是比较精装的秧苗。你看像这个秧地的话，完全可以穿着皮鞋去操作啊，穿皮鞋操作，每一个秧块都非常的这个健壮。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刚刚的节目里，我们邀请农业专家为您讲解了今年春耕小麦田间管理和水稻育秧中的新科技。那接下来咱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雪。李雪你好。
陈宇你好。
那今后几天我们要注意哪些的天气变化呢？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啊。未来3天时间里呢，像江南南部、广东的北部、福建的中西部等地的累积降雨量是比较大的，短时强降雨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广东的中部的降水呢，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极端性，有可能会引发一些次生灾害，所以要特别注意防范。实际上呢，4月以来呢，南方地区呢已经出现了2次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了。其中呢，4号以来呢，暴雨在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持续发力。那么广东的中北部的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达到了150到230毫米，像韶关、清远、广州、惠州还有河源等地局地甚至超过了250毫米。那4月4号呢，华南前汛期也就此开启了，比常年同期呢是提前了5天。那实际上呢，目前来看呢，4月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华南的北部降水量将会偏多1到2成，部分地区会偏多2到5成。那么降水对于增加库塘蓄水、华南的早稻移栽用水是有利的，但是温高多雨，也会使得油菜的菌合病等一些病虫害发生的风险更大了。那么所以呢，降水呢，同时呢，像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也是比较多的，所以需要避开这个强降雨过程，适时的移栽早稻，来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防范强降雨导致的农田自涝的发生啊。好，接着我们来关注农业主产区的城市预报。北京晴，13到27摄氏度，唐山多云转晴，10到25度，沧州多云，11到25度，日照多云转阴，9到18度，东宁晴转多云，13到26度，青岛多云，9到15度，淄博多云，10到26度，大同晴，1到20度，南阳多云转阴，10到21度，鹤壁阴，9到22度，三门峡阴，9到21度，盐城多云转阴，8到19度，雅安小雨，12到16度，达州阴转小雨，15到22度，遵义阴转阵雨，11到16度，鄂尔多斯多云，9到16度，呼伦贝尔晴，-10度到4度，通辽晴，4到18度，伊春小雨转多云，-4度到10度，平潭小雨转中雨，15到17度。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天气信息，陈宇。
好的，感谢气象分析师李雪，再见。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正在播出，咱们稍事休息，稍后见。
北京时间20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最新金色的希望。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陈宇。田园新主张每天为您送上新鲜热门的三农大小事，您可以同步通过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就可以找到我们。也欢迎各位进入直播间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在春耕中遇到了哪些问题呢？节目开始前，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李雪。李雪你好。
天宇你好。
四月繁花盛开啊，赏花踏青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但是花粉过敏也是令人担心的。那天气对花粉会有哪些影响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嗯，好的。天气变化呢，对于花粉的这个飘飞啊浓度的确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么在花粉的授粉期呢，如果是遇到了这个连绵的阴雨天气呢，不但会洗清散布在空气当中的这个花粉，而且呢也是不利于花粉传播的。那在降水天气里呢，空气当中的这个花粉浓度比较的小，但是在晴天少雨、气温相对比较的高、空气相对比较干燥的天气里呢，花粉的浓度就比较高了。那么春季北方呢干燥多风，也是利于花粉传播的。另外呢，实验表明，一般的在30到120米的这样的一个高空呢，比近地面的花粉浓度要更加的偏高。所以呢，在山地或者是这个楼房的阳台等一些地方呢，其实更是需要做好防护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根据花粉的这个传播的形式呢，主要分为虫媒花和这个蜂媒花哈。那么虫媒花呢，大多是颜色比较艳丽的花，包括像是杏花、桃花、樱花、李花等等啊，它们是靠这个艳丽的颜色来吸引昆虫，来帮它们传递花粉的。那么这些花的这个花粉的颗粒一般也是比较大的，是不易飘飞的啊，也不容易引起这个过敏啊。而像柏树、榆树、杨树、柳树还有悬铃木等等，这些包括一些小草的这个小花，它们的这个花粉呢是比较轻的，量也比较大。那它们呢虽然没有艳丽的颜色，但它们主要是依靠风力来传播它们的花粉的，而这些花粉的致敏性就比较的强了。从3月的中旬开始呢，像圆柏、侧柏等这些柏科植物就开始散粉了。4月中旬的时候，白蜡等这些木犀科的这个植物就处于散粉的高峰期，而4月下旬的时候，还有油松啊、白皮松等的这些松科植物和樱桐、美桐这些悬铃木植物呢，也会加入到这个散粉大军当中。那5月份开始呢，以臭椿为代表的这些苦木科植物就会开始散粉了。6月份的时候才会逐渐的进入一个结束期啊。那我们刚才说了，一般的这个晴朗微风的天气呢，是有利于花粉的这个浓度升高，而降雨和6级以上的风力是有助于花粉浓度下降的。一天当中花粉相对漂浮比较密集的是时间呢，主要就是下午2点到6点之间啊。所以呢，建议这个敏感人群啊，也可以随时查看这个天气预报以及花粉浓度的这些预测信息，来合理的安排自己的出行时间。好，接着我们来关注农业主产区的城市预报。北京晴，13到27摄氏度，邯郸多云，10到22度，济宁多云，11到23度，晋城阴转多云，9到21度，平顶山多云转阴，12到21度，红河晴转多云，22到37度，曲靖多云转晴，13到28度，昭通小雨转阴，9到18度，安庆阴转小雨，13到20度，襄阳多云，11到21度，黄冈阴转多云，14到19度，德阳小雨，13到17度，广元阴，13到21度，南充小雨，15到20度，宜宾小雨，14到17度，泸州小雨转中雨，14到19度，乌兰察布晴，0到17度，泉州小雨，16到23度。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天气信息，陈宇。
好的，感谢气象分析师李雪，再见。 接着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海洋服务站，连线海况分析师俊杰。俊杰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清明假期马上结束了啊，那下周我国的海况整体如何？海温又有什么变化吗？
未来一周呢，我国近海啊会出现两次大浪过程。那么受到原冷空气影响，五号在东海的中南部台湾海峡已经是出现了1.5到2.5米的中档到大浪。那么受到新的冷空气影响呢，8号到10号东海台湾海峡将出现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那么海雾方面，受到低压前部影响，周前期渤海、黄海海域易发生持续性轻雾过程。那么受到高压后部偏南气流的影响呢，周后期渤海、黄海、东海北部海域将先后发生轻雾过程。提醒海上航行作业的船只要注意安全，及时避浪，遇雾天要保持安全的航距。再来关注一下海温方面，整体来看呢，下周持续升温，渤海最低温度2度，最高温度是3.5度，比常年温度相比呢无偏差，与这周相比基本也是保持不变。黄海呢最低温度为3.4，最高是15.7度，东海最低是10.5度，最高是28.5度。这两天海域升温是比较明显的，最低温度分别是上升了1度和3度。那么温暖的海水适宜岸边活动，不过最近在东南沿海城市会持续降雨，提醒大家注意安全。那么南海呢为最低温度19.6度，最高温度31.3度，比常年偏高0.9度左右，是持续保持了较高的温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海况消息，6号到7号黄海有0.6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东海北部有1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3到2米的中浪，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中部有1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南部有0.6到1.2米的轻浪，北部湾呢也是只有1.3到1.9米的中浪。近岸城市海域的浪高都是在1米以下，非常适宜滨海休闲观光。不过受到强对流天气的影响，东南沿海城市这几天都是有降雨。航线方面，我们需要注意上海至普陀山航线、厦京航线以及深圳至珠海航线出行都是会有雨水相伴，特别是厦京航线到8号和9号会遭遇到暴雨天气，提醒乘船出行要带好雨具，航行过程注意安全。更多海况详情还请持续关注临近预报，合理安排生产生活。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好的，感谢海况分析师俊杰，再见。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小剪刀，手中拿，咔嚓咔嚓剪窗花。
剪纸是传统的中国民间艺术，手工刻制，色彩明快鲜丽。逢年过节，中国的老百姓把它贴在窗户上作为装饰，所以又叫窗花。传统窗花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花鸟鱼虫的图案，也有童趣盎然的画面。中国人把内心的美好通过剪纸表达出来。
小剪刀，手中拿，咔嚓咔嚓剪窗花，剪雪花，剪插花，剪小鸡，剪小鸭，剪条鱼儿摇尾巴。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陈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油菜花开春耕忙，田间地头春意浓，现在正是油菜春季管理的关键期。今年是实施油菜大面积单产提升三年行动的第一年。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冬油菜一二类苗比例为85.1%，比上年同期高1.3个百分点，与常年相当。 这段时间，农业农村部油菜专家指导组副组长、长江大学教授张学坤也深入一线服务指导油菜生产，培训油菜种植户如何提高单产。
那么我们中国要提高单产，实际上我们最核心的叫做一个木桶效应。我们这个木桶装水装的多少，不在于你这个最高的板子，而是在于你最短的板子。我们这个木桶，像我们中国现在的短板在哪里的？目前来看，第一个短板是在干旱上，就是自害；第二是干旱；第三呢就是菌合并。目前来看，收获损失也是一个短板。那么冻害呢？实际上我们分析过，冻害的短板还不如这个自害和收获损失大。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要提高产量，就是我们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提高长板，把我们的长板拉长，同时呢把短板再提高。我们估计从140公斤可以达到160公斤，综合增产20公斤，主要就是增产通过品种增产10公斤，通过减损减少20公斤的损失。那么我们就从40公斤提高到170公斤，打个保守折呢，就达到我们的全国的这个要求，就是160公斤。很多种植户老问我，就是说我用的品种也是200公斤的品种，但是为什么我得不到这样高的产量呢？实际上这个我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原因是哪里。就是我们的品种200公斤的单产，如果我们在生产管理环节、技术环节没到位，我们的产量会不断的被丢失。第一个就是播期的问题，如果大家播期推迟一天，我们的最佳播期是国庆，大概国庆前到10月10号，就是国庆10月1号到10号，这个它的产量是最高的。如果迟了之后会是什么样子呢？很多人就不注意这个，迟一天，如果10号开始算，大概一天你要少3公斤，如果你到了推迟10天，你就要损失30公斤。所以这个的就种植户一定要把这个播期一定要抢早，就是但是也不能太早，不要到9月20几号你就播了，一定要等国庆之后降水或者降水之前播种，你也不用灌溉，你也不用防干旱，所以这一点呢是最重要的。第二个是养分不佳，有的老百姓、有的种植大户觉得为了让苗壮一点就施尿素，使劲的施，有的地方复合肥下得重，追肥也下得重，最后营养反而不平衡，造成倒伏，这个也会让你的损失产量损失10公斤。第三呢，就是群体不够，有的密度不够，有的密度过大。目前我们直播地区最大的问题就是密度偏大，密度不要超过3万株，不要超过3万株这个样子，因为超过3万株之后，个体之间互相竞争，它的产量反而会下降。所以我们现在提倡播种的密度、播种量，直播一定不要超过6两一亩地啊。如果有的湖北有的地方，就是说大亩子就是1000平方的，你就不要超过8两，标准亩不要超过6两。一般来说，我们推荐大概200克，就是4两到5两这个样子，啊，这个是能保证密度的。群体上，你不要看着出苗的时候稀稀拉拉，稀稀拉拉反而是高产的，你千万不要看着它密密麻麻，密密麻麻个体都很小，最后它产量都起不来。第四一个损失来自哪里呢？就是菌合并防控损失。很多老百姓、很多种植户他不想防，就是不愿意防，因为过去呢，就是油菜的耐病性增强了之后，这个产量防不防都没什么影响。但是呢，现在有一种新药，就是有几个新药叫做菌酰菌辅佐菌酰羟胺，就是夏田，还有那个巴斯夫的氟定胺，这几个药它都能够防住，那么它至少可以让你减少15公斤的损失。 最后一个最大的损失来自于收获的时候，油菜它会掉下去，所以大家看200公斤一点一点掉，一点一点损失，我们大概只剩下130公斤，就是200多斤的产量。所以刚才和很多老百姓很多问我，就是油菜种的产量不高，实际上是我们管理的问题啊。现在的品种只要你管理到位，产量就是400斤，这个是很轻松的，是能保证的。
针对油菜单产提升，日前农业农村部提出要加快推进关键技术推广应用。张学坤也介绍啊，提升油菜单产要从品种选育、技术集成推广、病虫害防治、机收减损等关键环节挖掘潜力。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油菜种植的一些新技术，从2010年开始，就是我们一直在研究，就是哪些实用技术对油菜有帮助，就是我们没有的，国外又有，那么对我们中国有什么影响？那么我们大概有一些新的技术，主要的技术主要是一个是挖潜力的技术，就是通过高产挖潜力；第二个呢就是保高产的技术，就是让这个优良的品种产量更高；第三一个技术呢就是怎么降损失的问题；第四一个技术就是机械化怎么增效益。那么通过这几个来看呢，就是把这个产量提高、成本降低、效益提高，这个是我们的技术的一个策略。第一个就是说，大家选品种的时候一定要选这个新的品种啊。我们选品种有几个原则啊，主要就是大家也一定看主推品种，就是农业农村部有一个要发布一个主导品种，那么各省要发布一些主推品种，那么这些主推品种一般来说都是经过实验验证，它的含油量高、它的产量潜力大、它的耐质抗性好，这样的品种，这个是我强烈推荐的，就是推荐指数是五星的这样品种。具体呢，每个省都有主推品种，那么大家就根据这个发布的主推品种去选，不要听信这些经销商说这个品种能保证多少，就是我们看过很多的案例，保证200公斤，实际上收上来100公斤不到，甚至绝收的都有很多案例。这张图呢是我做了一个分析，就是说杂交品种和常规品种，就是我们国家的主流的，它这个分析。那么我们的品种实际上这几年大概花了15年的时间，我们的单产是达到了200到230公斤这个单产水平，含油量呢也从 40% 提高到了 50% 左右，产量比原来增加了 20%。 那么我们根据关联呢，如果大家换种，就是把用现在新的品种，那么产量立马可以提高 10% 啊。这个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淮扎九号最早的品种，大概15年前出来的，它的产量170公斤，那么到了现在杂交品种淮扎50，它的产量是200公斤左右。那么常规品种中双十号过去是145公斤，15年前它出来的时候，那么到现在中双18号是达到209公斤，含油量也基本上到了50左右。那么这个就是现在品种的进步，那么大家就优选这种产量高的品种，特别是农业农村部还有各省农业农村厅主导的这个品种。第二个技术呢，给大家推荐的叫做种子包衣技术。那么种子包衣技术呢是国外普遍在使用，国外的种子种植户拿到的种子都是包衣种子。包衣种子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可以增强防虫的防病的能力。那么我们油菜，大家刚才有的就问了，就是我们怎么防虫，那么包衣基本上可以把所有的虫防住啊。另外呢，就是如果播种期雨水多了之后，它会有触导病、有根腐病、有霜霉病，这个时候包衣也能防住。第三一个呢，就是可以减少成本，如果我们不包衣，我们出苗就要防跳甲，过两天我们要防菜青虫，这两个还不是同时能防得住的，要分期防，相差大概有15天。 那么我们通过包衣就可以把它15天到30天这个所有的虫都防住。那么我长江流域整个过程我们就不需要再苗期再防虫了。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技术，它的效益呢是非常好的。我们做了一个实验，用了包衣处理，国产的包衣叫苗德益，给大家推荐，就江西明德利达的。另外就是进口的，就是也是我们央企的一个包衣剂，叫做麦舒平，这个是它的增产可以达到16%左右，10到16%。那么我们的这个国产的也可以达到5%左右，那么这个是成本比较低的，包衣的成本大概一亩地做下来大概就是5块钱以内。那么如果你不用包衣，你做的这个成本呢，大概要防虫防病要30块钱，那么我们就可以节约25块钱。这个图呢，就是为什么包衣的效果，因为包衣里边有一个成分叫赛虫芹，另外一个成分叫落径芹，这个它可以刺激根系的生长，提高油菜的抗倒性。大家看我们左边这个中间这个图，就是没有包衣的，在光线不好的情况下，阴影它就出现旺长，最后就倒伏。那么用包衣之后呢，它可以不旺长，而且很健壮，那么出苗率也大幅提高。这个田间机械化播种之后呢，大家看左边是包衣剂处理的，那么右边是空白不处理的，那么它的出苗率和长势都明显不同。那么增产呢也是很效果很明显的，大概可以增产10%左右。第三一个技术就是也是很简单的，大家不需要怎么投入啊，只需要你在播种机上改装一下啊，也不需要怎么大的改装，就可以实现种肥定位同播这个技术。那么种肥定位同播呢，就是把种子和肥料错开放置，把肥料放在土壤深度大概5到10公分这个位置，而种子呢在1公分或者表面，那么它就能够一发芽，根系就能把肥料吸收。因为我们的根系主要分布在5到10公分这个位置，而在上面的肥料它是吸收不到的。那么这样同样的这个技术，这个同样的肥料，同样的种子，那么它的只因播种方式不一样，它的利用率可以提高20%，产量可以提高20%。这个技术也是比较简单实用的，大家可以去用一下。这张图呢是我们做实验的时候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大家看黄色的部分是就是我们传统的撒肥撒种啊，撒了肥之后再撒种，那么大家看出苗就不整齐，因为肥料会烧苗，肥料它有肥料的用处，它也有毒性，它会让才出来的这个幼苗啊它就烧死了。而这个红色的部分呢是我们种肥同播的，把肥料放在该放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大家看它的苗齐苗壮，它没有这个死苗现象，同时呢肥料利用也很高，它的同样的这个油菜都比传统的这个方式它的这个长势大概生物量要增加50%，那么最后的产量呢是增加18.9%，这个是我们在湖北江西两地同步做的这个实验结果。这个是华中农业大学做的这个结果，大家看如果你把肥料施在10公分这个样子，它的根系最旺最健壮，而且它的油菜它的是最壮苗，如果是在表面，那么它的油菜长势是不太好的，那么再生呢这个成本也增加了，而且它的壮苗效率也不是很好。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现在提倡的一个这个叫做油菜的种肥同播技术。那么种肥同播呢怎么来搞呢，就很简单，在播种机里边你就把你的肥不要撒湿，你把它放在播种机的前面集中按调湿，就可以实现这个种肥同播。这个呢就不需要你在 现有的基础上就再买播种机，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就是肥箱里边直接把种子用一根管子，肥料直接放到这个地面上，成一条带，然后弦根机一打，它就翻下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肥料利用率是比较好的。大家看它的产量，用10公分，它产量是最高的，就播到10公分。所以这个技术也推荐大家使用。第四一个技术呢，就是抗力追肥技术。那么这几年大家都体会到，我们的暖冬比较多，然后我们的冻害比较多，虽然是我们的气候变暖，但是气候变暖也导致了这个气温的急剧下降。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提出要在油菜进行化学调控、追肥调控。那么这个实验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个用新美洲新一个抗力剂进行喷施，把这个氮肥的这个用量减下来，追肥就冬天原来追7公斤，我们把它追到3公斤，然后用这个成本呢就降低了很多，但是呢它提高了抗性。好，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实验结果。如果用进行半种处理，就是说调节剂半种，那么我们的合部半种，那么增产是达到10%，它主要是增强了抗性。从我6个县的大区实验，如果比方说我们传统的是不用这个抗力剂的，这个它的产量只有160公斤，而且追肥我还追了15斤下去每亩地，那么我们用这个调控的方式呢，追肥只要追6斤下去，再加100毫升的新美洲新，它的成本很便宜，大概就是10块钱一亩地，那么它的这个产量就可以增加大概20多公斤，增产11%，那么每亩是增加100多块钱的效益。这个是第四个技术。第五一个技术呢，就是说菌合并防不防的问题。很多人就说菌合并防与不防效果不大。我也做过实验，在前几年做过实验，我们用传统的米酰胺多晶磷做了之后，感觉到防和不防没什么效果。为什么呢？主要就是菌合并，因为我们这两个药都用了30年，菌合并有抗性的，这个菌合并也很聪明，它对这个药呢，它也是有抵抗力了，所以传统药已经效果不行了。大家看这个辅酶利，它的防效和不防大概只有3%的这个产量差异。那么我们这几年筛选药呢，就是农业农村部推荐一个药叫做辅佐碱性氰胺，就是大家商品名叫夏田。那么它防了之后呢，它的产量可以达到400斤，就增加了大概40公斤的单产，也就增加了折合下来是18%左右。它的这个产量呢，就减少了这个菌合并。大家看传统的药，那么红线部分就是发病的，那么用这个夏田就新药的，那么它的发病率很低很低，大概只有2%左右。那么用传统的，它的发病率30%。如果你不防，那么对不起，它达到40%，它减产是减得很厉害的。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好球，
好球。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陈宇。咱们继续来听专家老师们讲春耕。春耕时节也是蔬菜种植和管理的关键期。今年各地的蔬菜种植情况怎么样？蔬菜种植户们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呢？前不久我们采访了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的农艺师陈春秀，来听一听他在田间地头的调研和发现。
陈老师，现在正是这个春耕大忙的时候啊，这段时间您在忙些什么呀？
这个现在真是春耕大忙的时候，对于农业来讲呢是一个关键的时期。那么俗话都说嘛，就是一年之计在于春嘛。所以这个时候啊，农业啊是非常要紧的时候。所以呢，我这个春季啊，那个还是很忙的。经常呢，下乡，就是下乡，主要是这个给那个农民呢进行这个指导和有一些园区。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搞那个蔬菜栽培技术的嘛，所以这个春季呢，一个是阳光也比较好，正好适合于这个蔬菜生长的季节。而且呢，现在主要是春季，主要第一个任务呢，就是说的越冬茬嘛，就是从去年这个十月底或十一月定植的这个蔬菜，特别是温室的，这个越冬，越冬呢一般都到五月底，但是现在有很多这个果菜类都在管理的这个中后期，所以呢这个技术或者说这个也是关系到产量和品质的，所以呢这项工作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也是进行给他们进行技术指导，这个第一个任务就是这个怎么管好越冬茬。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有很多是像有一些设施呢越冬不了的，那我们就是有一个春提前啊秋延后啊这个茬口的安排。那么这个春季呢是一个育苗的季节和定植啊倒茬的非常重要，所以呢这项工作呢也是非常紧锣密鼓的进行，所以大家需要这方面技术呢还是很迫切的。所以这个春季呢育苗一定要育好一个壮苗，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关系到以后的生长，说的它生长的好坏呀，产量如何呀，这个关系到这个品质啊，还有这个收成，是吧？农民呢就是还是要是产量高一些，而且呢这个品质要好一些，这样才能卖的价钱才能好。这个是一个第二个任务。我这个第三个任务呢就是说还是抓紧呢给这个进行技术培训。特别是每年的这个春季啊，就是给大家培训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整个这个技术就是蔬菜的栽培技术，整体的像那个什么怎么样整地呀、施肥呀，还有一些这个茬口的安排呀， 还有一些病虫害的防治啊，还有水肥一体化呀，怎么样去把这些技术真正落实到这个蔬菜栽培里边这个田间地头，这样让农民呢好好能够掌握好，这样呢他们就能够从种植过程当中就体会到这个技术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经常去组织这个给农民去培训，你像我们说的去密云呐、什么平谷啊，还有通州、顺义、大兴这些主要蔬菜产区，你像我们还有一些给那个外地，像我们那个给全国各地，有的时候我们通过视频通过腾讯会议能够给这个其他的地区、其他的省市地区呢也是进行这个技术培训，这样呢就能够让他们能够很快的能够掌握好这个技术，能够把这个蔬菜呢能够更能够种好。还有一些我们有一些，虽然我们搞这个蔬菜的哈，但是呢有一些那个大田作物，你像我们那个玉米，特别是这个田糯玉米，就鲜食玉米，虽然它是属于这个大田作物，但是说从我们这个食用角度来讲呢，就说它也是一种就是水果型的，或者说纳入我们水果型的蔬菜里边，这样呢我们就也给它在这方面呢进行技术进行指导。那么像我们那设施里边，像我们那个春大棚，我们就可以种一些水果型的这个玉米，那我们这方面技术也在给他们进行细致的培训，增加农民的收入吧，这就是我现在春季忙的事情吧。
确实是挺忙的哈。
是。
那陈老师，您刚刚说啊，咱们下乡这段时间调研哈，您看到咱们各地的这个蔬菜，它的这个现在长势怎么样啊？
这个我们看到了，现在今年呢气候还是可以的，这个春季呢就是虽然有连阴天的时候，但是说的整体上还是不错，就像北方地区吧，这个晴天呢从这个二月份之后吧，晴天还是比较多的。这样呢我们看到了设施里边的蔬菜呀，全国各地啊都是长势还是不错的，还是挺好的，而且呢都满足了市场的需求，那么市民呢都能吃到新鲜可口这个品质非常好的这些蔬菜，这个是一点问题没有的。还有一个呢，就我们看到就是说经过调研吧，有很多这个农民嘛，就是说我们这个不管是种什么，不管是种蔬菜啊还是种大田啊，大家都抓紧了春耕春种这个季节，农民都紧锣密鼓的都非常忙碌，所以我们觉得也是非常欣慰的。
那咱们农民有没有就是有一些这个困惑或者问题啊，就是您在调研的时候发现。
那肯定有的。你像我们现在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还是存在于什么呢，一个呢就是说从生产上这个有一些那个问题。你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他们担心这个倒春寒的问题，特别是陆地蔬菜哈。
对，
你像我们有很多南方的人问我们说这个像那个什么江苏啊，还有一些这个很远的，像那个江西人都有给我们技术咨询，就说我能不能这个像他们在三月份或二月份，就是说我想种植一些什么蔬菜果菜或什么的，他们这个就担心是不是这个给冻了，有倒春寒的问题，所以就根据他们当地的情况，我们就给一些这个一些这个解释，因为那个你每年各地的那个晚霜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一个呢是春季的倒春寒， 的问题。还有一个呢是夏季，夏季因为我们现在虽然说离夏季还有一段时间哈，但是每年的夏季我们可能就要遇到一些那个水灾啊、雹灾啊这些个情况，所以大家在这方面一定要注意，就是说要注意近期的天气预报，做好防范的这个措施。你像排水呀、什么这个设施的加固啊，还有一些这个我们防灾这些措施一定要注意。而且呢就是说你遇到灾害性天气之后会怎么样自救，还有一些这个农业上的这个一些措施，这样呢将使这个生产降低到这个损失最小。还有一个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日常的这个病虫害，因为这个农业啊真的有很多那个就是管理上措施上的这个漏洞，或者说你像那个温湿度啊，棚里的有的时候经常产生一些病虫害，这些问题啊真的挺困扰农民生产的，特别是蔬菜上边。所以这个病虫害的问题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像我们这个提高管理技术，如果你那个技术上提高不了，或者说防范上你像我们这些病虫害防治措施上不加强的话，那病虫害会严重影响它的那个产量和效益的。所以从这个三个方面一定要注意。其他的呢就是说我们从技术的角度上，我们这些搞农业的研究的一些专家啊，能给大家提供很好的这个技术支撑。所以呢希望那个农民朋友呢有很多渠道可以和我们专家联系，也希望大家从不同的渠道呢去获得这些技术，这样呢就能够使这个灾害性天气啊还有你日常管理这些问题啊就能得到很好解决，使我们保证我们的生产顺利进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从技术的角度，从那个生产的角度，这些问题上一定要加强。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说的农业这个上边，因为我们那个现在农业呢老龄化程度也非常高，这样呢还是应该现在都发展那个数字化农业嘛，智能化嘛，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大家还要提高这个技术，使这些农民呢，我们通过技术培训，还有一些呢，我们数字化农业的植入，这样呢，就能够使大家以后更简便的、更轻简的去这个管理我们这个农场啊，还有我们那个这个蔬菜上。这样呢使农民呢也觉得做农业呢它是一个轻松愉快的事情，那个就更好了嘛。
好的，其实您刚刚说到这个就是咱们平时的时候要提前做好这个预防，然后如果遇到问题了就赶快找咱们这个技术老师，对，让他们去提供一些意见，是吧？
是的。
那陈老师啊，就是您刚刚还说到一个，就是说春耕的时候您也特别关注咱们这个育秧的这个育苗的这个事情，是吧？那其实咱们近些年就是像这个水稻育秧啊什么的，它其实也都有了很多的一些科技上的进步哈。
对。
那咱们这个蔬菜方面的这个育秧育苗呢，您看到现在就是我们育秧育苗上有没有什么新的技术，或者说咱们现在这蔬菜的育秧育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像我们那个什么蔬菜上育苗吧，现在都是叫节约化育苗，就是说现在都不是一家一户了，而是呢有专有育苗厂，像我们北京啊就有50多家育苗厂，小型的啊，像你像那个全国各地都有大型的育苗厂，像寿光呢蔬菜育苗厂呢人家还更大，有的呢都是一次性啊，有的都育上1亿株2亿株这样的育苗厂还是有很多的。而且呢现在这育苗厂呢都是专业化的，人家都那个用机器去播种，都是那个 很少用人工的，所以整个育苗场呢它都是自动化控制。你像温度啊、湿度啊、光照啊，还有你像我们那个西瓜嫁接呀、甜瓜嫁接呀、番茄呀、茄子啊，这些嫁接呢都是那个非常专业的，而且呢有的用机器嫁接，那么速度又非常快，保证那个苗齐苗壮，所以满足大家用苗的一个那个壮苗，再有一个能够就是保证呢，就是你这个什么时候想用苗，就提前跟人家去定，定了之后呢，人家就按照你这个定制期给你把苗育好了，所以这个育苗呢，现在特别是蔬菜上非常成熟的技术，全国各地都有，你像上海那个大的育苗厂，还有浙江，我们都看了非常震撼的，那都农民啊现在都不用育苗了，所以你想什么时候种植，你就到时候育苗厂就给你育好了，而且呢就给你拉到田间地头，你就直接栽上就行了，所以这个方面呢还都是我觉得我们国家呢发展速度非常快，非常专业了，
确实是，还有一个陈老师，您刚刚也说就是您现在也特别关注就是像有一些比如说鲜食玉米哈这样的一个新品种的它的一个种植的情况，那咱们农民朋友有的也很想就是说去种一下这样的新品种哈，然后也是能多挣一点钱，那您能给我们这个农民朋友们也介绍一下吗？现在还有什么样的像鲜食玉米这样的蔬菜作物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像我们刚才说的鲜食玉米近几年来发展速度非常快，那么农民呢就是说的在你蔬菜棚里边，有的呢他就是整棚种，有的时候呢他就是间隔一些那个种植，这个是这个鲜食玉米哈，现在真是挺火的，这个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有很多那个现在发展的就是新奇特的一些蔬菜，你像我们说的很少吃的，像我们说紫菜花啊、黄菜花啊，还有塔菜花啊，现在也都是，虽然市面上啊，像超市有的超市可以看见，但是这个市民呢现在还是见的比较少，这样呢就是说的将来肯定就能够越来越多。回头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些那个新奇特的，像我们那个飞碟瓜可能市面上也少，但是说的现在呢也慢慢种，还有一些像我们那个用那个花卉做蔬菜的哈，你像我们那个食用菊花，现在也是那个在开发，而且现在在餐桌上也可以用，就是还有一个药食兼用的一些蔬菜，都可以，它又可以当药材，但是也可以当蔬菜用，所以这个百姓的餐桌呢现在越来越丰富了，而且呢而且呢这样呢就提高了这个效益嘛，农民或者说园区种了之后它有卖点呀，所以也受到了市民的大力的欢迎，这样就非常丰富了，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追求品质，是吧，过去从量，现在呢改成那个追求品质，你像我们有种一些那个非常品质非常高的一些网纹瓜，那不是哈密瓜啊，是一种非常高档的那种瓜，像日本的那种哈密，就是那种那个甜瓜，那在那个上海种的这个销售非常好，一个甜瓜呢它就能卖上200块钱，是吧，回头还有呢你像我们现在冰激凌萝卜呀，还有冰激凌白菜呀，这些也慢慢的大家在市场上可以见，而且那个真的大家吃了又非常健康，非常好，像我们那个番茄也是高品质的番茄了，而不是说单纯追求产量了，所以我们那个番茄能当水果吃嘛， 萝卜也是当水果吃嘛，那真的非常非常好吃，那比水果价钱都高。像我们那个番茄，口感型番茄都卖二三十块钱一斤。你像我们那水果哪有像像我们市场上有大量的水果，但是说也就是樱桃可能车厘子可能贵一些，但是说作为我们那个那口感型番茄它都能卖三十多块钱一斤，那真是的，那非常好。所以啊，种的这个种类呢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还是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吧。
这里传承着农耕文明的根，这里积蓄着叙事振兴的魂。
听见农业新发展，感知乡村新变迁，畅谈农人新生活。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半江一人来，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玉米的春耕。最近一个星期啊，关中平原气温不断回升，给玉米提供了有利的种植条件，很多地区都开始抓住机遇播种春玉米。总台记者阮超报道。
这两天在渭南市大荔县，白天最高温达到了20摄氏度左右，土壤耕层温度也提高到10摄氏度左右。在田间，种植户已经使用大型宽幅机械设备开始播种。使用这种设备把种子播入田间的同时，还可以施肥，把滴灌带铺设好。大荔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王刚介绍，
以往种植春玉米时使用的播种机播幅不宽，配套动力不强，作业速度慢，工作效率低，平均一天最多只能种植80亩地。而今年使用的这种大型机械可以一天种植400亩以上，大大提高了种植效率。
在播种的过程当中，这些播种机可以做到单粒精量播种，实现一穗一苗。跟随种子一起铺设好的滴灌带，相比大水漫灌可以节约30%的用水量。滴灌还可以实现水肥一体化，提高肥料利用率。大荔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王刚，
根据玉米生长过程需肥规律，结合田间土壤伤情，及时灌溉追肥，达到多次少量，让玉米吃饱喝足。
实现精准种植之后，玉米的出苗率可以提高到90%以上，亩产可以提高到1700斤左右。春玉米在3月底种植，8月前后收获，在收完之后，种植户会根据市场行情决定种植红萝卜或者是其他农作物。这些农作物会在11月底开始收获，收获后种植户会想种小麦，这样下来本来是一年两熟区，可以达到1年2熟半，当地人称为2年5料。大荔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王刚认为，
这就有效提升了土地产出效率，也大大提高了种植户的收益。可以说这种种植模式不仅守牢了群众的米袋子，而且也丰富了群众的菜篮子。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陈宇。刚刚的节目里，我们邀请了农业专家为您送上了很多春耕干货。今年立春以来，全国累计已有近25万名农技人员奔赴田间，山东、河南、湖北、湖南等多个省份发布小麦、油菜等各类春管指导意见。他们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为春耕生产顺利进行提供有力保障。那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主持人陈宇代表导播李欣、监制曹畅，感谢各位的关注。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请您在中国乡村之声的直播间里参与我们的互动。
山水美如画。
北京时间21点整。